来。
是，
那个其中有一个人
啊、
哦，就是那种，我高中同学也是大学同学，
有的时候高中同学，有的时候大学同学。
他既是我，就是是我高中同学，也是我大学同学。
那是大龙吗？
不是，大龙是我小学同学，初中同学。
哦，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他反正在云南读过研究生，然后所谓学人类学、
嗯、哦，我这戴眼镜那哥们儿叫什么来着？
啊，就不提名字了。
哦，
然后呢，就是
哦，就想起来了，
学人类学的，然后呢，读过研究生，然后没考上博士，然后呢，在一个文化部的什么下属单位工作，然后娶了一个媳妇儿，这媳妇儿呢是一个朝鲜族人，然后呢是他在研究生时的同学，然后呢结婚以后呢，经常跟我们说这个，我们见他媳妇儿次数不多啊，见过几次，
嗯。
说这个平时在家老看朝鲜就是韩国综艺，
嗯，
然后看综艺都不用字幕的、嗯、然后呢对他也融入不进去，还挺苦恼的，然后也不知道傻笑什么的。然后呢昨天喝酒呢就说，突然问起来一个这个关于电影方面叫品金控股的一个基金，然后这个基金有一个产品，
嗯，
就基本上就应该是这个产品完蛋了，
嗯。
他大概前后可能两年投进了将近百万吧。
人类学这么赚钱吗？
就反正家里给他的钱，再加上他挣的钱，再加上什么，反正这类吧。
啊、
哦。然后我们说为什么要挣这个？因为我还有两个朋友是做网大的这种，做搞影视的嘛、
嗯、
啊。然后就问这个公司是不是特别不靠谱？然后呢，这俩人都说肯定巨不靠谱，
嗯、
然后已经做臭了。
嗯。
他说我操完了，投了将近百万。然后我们就说为什么投这个能投进这么多钱呢？我说一次性吗？他说不是陆陆续续的。
嗯，
他说是因为他小姨子，
嗯，
他媳妇他妹是卖这个的，卖这个理财产品的、
啊、
这个推销员，相当于就是
啊
一
啊
销售、
啊、
我说我操，这他妈这家里还能怎么过呀？这你妈亲戚让你支持，说这买理财产品前后投入这么多，但分红可能也分红了。我说分了多少，年化多少？年化才6%。我说你妈逼，年化6%的产品有必要投进这么多钱吗？然后呢，这所有人都特别诧异。就突然我另外一个发小，就一大桌人嘛，酒局上说，哎，你跟你媳妇跟你妹在家里边是不是也都说朝鲜话？你听不懂啊？然后我们就爆笑，笑疯了。然后他在饭上说，是啊。我说就他妈骗你丫了，我操。我操，我惊呆了，我们都。
那我觉得有可能。有可能。真有可能。
那也不能这么说人家吧，啊，不知道呢，我怎么解决这件事。嗯。
先学朝鲜话呀？怎么？
我说
知识就是力量啊！
我说你这个，你这个去了云南，这个也又田野调查。
嗯，
我说你这个去云南也学不着朝鲜语啊！我说你学半天学什么了？他说我在云南那边考察一什么族，我都记不住。
朝鲜族
是跟缅甸那个的
啊接壤的地方。
接壤的地方，然后呢是缅甸是那个。族的人很多，
嗯，
然后呢，这个云南这边也有一部分这个族，但因为被国境，
嗯，
把这个民族分开
了
，然后他研究的就是因国境而分开的民族而产生了各种问题。
嗯嗯、哦，那跟朝鲜有相同之处吗？
其实跟朝鲜有相同之处了，对对 对, 对。
那个民族也卖理财产品吗？
我不知道。那个说那个田野调查进行了相当艰苦。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说从早上起来就喝白酒，我实在扛不住了。他说你们去你们也不行。嗯
啊，我想起是好几年没见了。之前那个你开那个啤酒超市都不动了，
对，老来老来，
嗯，
对，嗯，就是那哥们儿，
随时，
我操，
这结婚也小心啊！
我都离了
啊，对，那就剩你了。
嗯，我们家身边没有亲戚，里边没有卖理财产，没有卖理财产。
闫飞天天在家看日剧，你也听不懂，
嗯。
是吧？
还有妹妹
啊，对，
嗯，
我这太狠了
啊！
那怎么办啊？
我不知道，他回去难受去呗。
完蛋了
啊，完蛋了呗。
我就怕这种事儿，
就至少就是应该就比如说是他们家给他出了结婚的钱呀，什么陆续给他们的
彩礼呀，
啊对对对，钱，然后再加上挣的钱，就是两口子挣的钱呀，等于就几乎就是满仓进，斩仓出，
真行！
我说这不是，这简直不是这个理财上面，这是庞氏骗局，这骗子呀！这根本就是哪有说这个90万理财完了之后本金和这个都没了的，这是丢了，相当于
分批丢了。
对啊，
哇，这太狠了！我操。嗯，
你已经开始录了是吧？
是，你可以拿着说，
你可以拿着，可以开始录了。
老板跑了之后，结果那个他妈都相当于有事儿了。
嗯，
因为他妈妈就是发动身边人都，
嗯，
都那个老邻居啊、亲戚什么的都过来投这个。
嗯，
而且那个好像回报率还挺高的，当时，结果他妈一下爆雷了，他妈背了3000万
啊，
3000万。
太狠了，
他妈等于是这个之前这公司里边的一个类似于干部这种级别的，
嗯，
骨干吧，
嗯，
然后后来老板给逮回来了，
嗯，
逮回来
没用，
没用，
嗯，
没有钱，
嗯，
这钱可能早转移了，
早转移走了，
嗯，
然后现在这事儿还没了。
我要是我知道我被逮到身上剩多少钱，我去澳门赌一把大小，那
就相当于洗出来了呗。
对呀，啊，赢了我就转移，输了我被抓呗，我就回去坐牢呗。
我之前我也累爆了。
是吗？
啊，就是
多少钱？
不多，10万块钱。
哦，
然后
那还可以接受，
就可以接受嘛。就是，但关键我是后来他那个，比如说有那个，比如说分，就是有赚钱的地方，我就忍不住的拿着花一花，拿着花一花，就，
嗯，
最后不到10万块，有时候还花呢。
哦，
嗯，因为我觉得这事儿不太靠谱，我胆小嘛，我谨慎。
嗯，
然后我那朋友跟我说没事，
胆小你谨慎，那你就不应该投啊。
你有说呀，我那个朋友说哎没事，他这项目我也投了
啊，
嗯，啊，我说你是投，就是你也投这个理财里头了，
嗯，
还是说你投这个项目了？你投资人投这个项目了？他说我投资人，我投这个项目了。嗯，所以我觉得这里没有问题，那个人也挺靠谱的一个人。说我投这项目没问题，然后呢，就是你
那太跌了呗，
对啊，然后他说那个你要是觉得你要不放心，你就有点钱你少放点，反正你赚点钱，
嗯，
赚点零花钱，你要万一10万个万一说出事儿，你也不至于心疼。哎，我说行，我就放了，放着我就放心，我就没怎么看。有一天打不开了，打不就 app 能打开，但是就信门都停留在3个月以前，嗯，然后那上面显示的钱的数点也点不了，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上网查说3个月以前就累爆了，我不知道，
我操，
就我就这个心态嘛，我就不知道，然后我说那我找他去呗，
啊，
我说一看被抓了，我说我也别问了，我说这几万块钱我不至于的，
对，
现在可能也就只有4线城市可能还会有那种线下的这个所谓的传销了，我觉得剩下都是以这种
理财了。
没，天津以前，
嗯，
是静海县吧，
嗯，
是传销的大地儿
啊。不是，我2013年还被骗去过呢。
是吗？
啊
啊，
跟哪儿？
在那个常州，
然后，
啊，江苏常州跟我说有一项目，有一歌厅100个包间，当时我那个做工程，做那个弱电工程，
哦，
就灯光音响什么这些，然后也是我大学同学。然后也是我高中同学，跟我同一个高中，跟我同一个大学的。然后他毕业以后没联系，然后隔了3年，然后突然联系了。然后我说我刚从那公司不干了，我说你要有项目的话，我公司有认识人，我仍然可以带队过去。
嗯，
他就说你管你吃喝住行，
嗯，
全管，
嗯，
给你买张高铁票，你就跟我一块去吧。我就去了，就我们俩人嘛。然后到那以后就说没有，根本没有这项目。
嗯。
然后我说什么意思呀？
嗯，
他说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叫什么金字塔项目，那个交69800，当场返你18000，然后等于花5万块钱，然后你去招会员，然后每招一个分你多少钱？
嗯，
你招到大概第7个人的时候，就是你只能招3个，
嗯，
你的下限，
嗯，
你的下限再。每个人再能招3个，就把你所谓的往上顶。
每个都是金字塔吗？
对，越来越顶的越高，你在这金字塔里边越高，大概你发展成完3个人之后，在这3个人再各自发展， 两个，凑够七个人，你就开始挣钱了，你就5万多块钱本金就回来了
啊，
大概这么个事儿。然后呢，
俩乐可以，俩乐队嘛，一个乐队四个，乐队仨人，你带俩乐队我就进去了。
他们大概有40-50号人，全在这个常州这个住，就是集体住在这个3-4个小区里
啊、
嗯，每区每个小区有那么10几户，他就带我挨家户串门
啊、
嗯，听别人洗脑啊。嗯，然后洗了3天，我觉得实在太无聊了
啊！
我以为真的能带我吃喝嫖赌呢，也没有，他们不敢花钱大手大脚
啊
啊！然后
没想到传销还是个艰苦朴素的苦活，
苦活苦活，他们不敢花钱大手，抽烟都不能抽10块那种，
就是有规定是吗？
啊，对，有规定。
我操！
然后我自己偷偷买张票，我第三天晚上我
哎，那你到了时收你手机什么的吗？
没有没有，他们现在不敢中暴力
哦
啊、嗯，
他这是南传销，传销分南传销和北传销，
嗯，
南传销洗脑，北传销是那个监禁
哦，
你常州是江苏是吧？
对，但他们这波人
嗯
是号称叫威海体系，都是从山东出来的，就是威海是有一段时间是巨有名的传销大事，就是
那
我身边有朋友的母亲也被骗去，每回去说是去考察什么项目，管吃喝玩乐全管，然后去的就是威海，然后最后可能连投了大概50万，啊，
那就改良了呗，
那
嗯改良了呗，
嗯，
但你说吃喝玩乐都管，烟不能抽10块以上的，你这管什么呀？
对，
管盒饭是吗？
对，管
就管饭呗
啊。
我之前有个同学也是，他就不知道怎么被骗去到南方了，然后就是那种监禁那种，不让出来。然后
那估计早，我那时候已经
好多年前了。
对，
然后那个他那组织就让他给家里边打电话拿钱，
嗯，
然后他就给我一个警察同学打电话，
嗯，
然后那个正好我们这个警察这同学，他爸之前就没了，
嗯。
然后呢，我这就是被囚禁这个同学呢，
嗯，
给我这警察同学打电话，是说第一句话上来就问，哎，
嗯，
老爷子怎么样啊？
嗯，
然后我们这警察同学就听出来不对劲儿了
啊，
哦，
还是这个
还是有职
业素养，
职对，
啊，
然后就给他
业务能力在这儿
啊，
就给他救出来了。
嗯，
那是以前了，现在好像改良了。
嗯
嗯，
反正我13年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这种了。嗯，
你像你要去苏州啊，离太湖也不远。
嗯，
你说哎，你来苏州，
嗯，
来太湖，咱们来个项目，
嗯，
什么项目？迷笛营，
嗯，对，
包吃包住，
那，啊，一下就去了。
你先交6万9千8，放到返你15000，你招2个乐队7个人来，就差不多半个演出就回钱了，
嗯，
就差不多。
是，嗯，
哎呀，这你说到这儿啊，
嗯，
这个不是录了吗？
嗯
嗯，
你说这，我就想让大家猜猜咱这期主题是什么。
我们请了这个嘉宾，是不是跟这个反金融诈骗有关呢？
不是，咱这是双台联动。
嗯，
双台联动，
双台
三台，这回
双台
是吧？官方台还没不联动呢。
对，那个先联动不了了，
哦，
那估计得年后再说了。
这不就年后了吗？
这哪年后？
啊，春节后是吧？
春节之后呗。
哦，双台联动。
双台联动
啊，
对，
嗯，
要不
是一个反金融诈骗专题节目，这个针对这个春节前呀，这个有一大波这个诈骗分子，对，
普法类节目，
对，
但是现在也走不了，
不是，但真别小瞧这个事儿，就是我们那个小区，年前吧，然后一直有那个门上贴一个那个纸，就是那个那片的派出所。就说这个有什么问题，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啊！
你不要那个
年底了，这个
年底了
不法之徒
啊，
就
是，你不要
回家了
啊，不要这个轻信电信诈骗。
嗯，
有人打电话一定要报警，或者你不明白一定要报警，不要说那个说轻信，有问题不怕你问。
嗯，
我说这谁信啊？然后后来那个小区业主群就有人发了，就我们那一片儿，你骗了60多万了。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
咱还说这个是吧？
我初中同学。在加拿大上了好多年学
啊，
然后有年回来，
嗯，
在家里边接一电话，
嗯，
说是哪儿哪儿公安局了，那个你因为这个什么什么网络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漏洞，
嗯，
你被骗走多少钱，然后你现在还欠人多少钱，
嗯，
然后呢，你可以看我这个来电，你上网查，这哪儿哪儿公安局的电话，他上网查，说是真是这公安局电话，就给人汇款去了。
那他自己欠没钱不知道吗？
他不知道，就觉得就反正就信了，就
不是他自己，我估计这应该是钱有点多，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钱，
不是就是不知道他是被盗刷的还是类似于这种事儿吧，他就说欠了银行还是欠了什么什么平台多少钱，然后呢他就信了，给人汇了2-3万块钱，然后呢汇完之后，这一讲，他爸都说了，说你他妈在加拿大上学上傻了，这他妈都能有人信？
对，加拿大没有那么多
骗子吧，环境太干净，
对
啊，环境干净，
主要是加拿大没有这么多人
啊， 是，
而且不是那个时候一般就也有个5-6年、6-7年前了吧，就是那个时候一旦就是你去银行汇个2万元以上，银行都得给你反复确认，
对，
是不认识这人，
是
要交什么钱吗？
是、
啊、对，这他都能他妈给汇过去，我他妈也惊了，我操！
哎，要不咱这期说这素材，
素材已经讲完了，就这么点儿，没得聊了，没得聊。
哎呦，这你看，你这到底起标题是吧？人一听头20分钟说什么，
完全跟这期聊的话题对不上。
对啊，你说咱们这边电台的人一听说仨人那是谁？小马一听说，哎，这有俩人，这俩人都是谁？然后这标题是聊什？聊这标题，这说听反诈骗，听15分钟，这太随便了，
太随意了。
对啊，你说那这样，曹仁，你先来代表你们电台介绍一下你们电台。
我觉得是这样
啊，
我应该是冲着你们电台的时候
啊，对对对，
对吧？
你代表你们电台，冲着我们电台的
对
30个听众。
不至于，我看你们播放量挺高的。
哎，这还一般一般一般啊，毕竟是拿了这个不赖音乐年度最佳播客奖，
对，
是吧？
对，
爆冷毕竟还是爆冷击败了，
毕竟爆冷击败了这个国内几大知名播客，
是
头部。那个不赖电台的听众们，大家好啊，我是闲班电台的曹睿。
哎，
啊，
这个你代表咱们电台
啊，
跟闲白电台的观众介绍一下。
闲白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啊！
我是那个不赖电台的许晨
啊，
对，靴子腿一号啊，
对，我是大宝，哎，
二号，
对，二号，对。其实这一期要讲的不是诈骗，
对
啊，就是我们两个电台首次联动，
首次联动
啊，
首次。
抵说，就是我最后跟许晨终于把这个电台做起来呢，这个许晨算是临门一脚，但是最早那个萌芽呀，是出于这个好2-3年前参加闲班电台的节目，就有一次是
有一次咱俩吃饭
啊，是吗？
对，
啊，
就是
聊这个诈骗的事儿。
你在整个这个饭桌上就一直在回那个工作的微信
哦，
然后打工作电话
哦，是吗？
顺带说了一下这事儿
哦，
你都忘了可能
是吗？
对，
没有。
那时候我就跟你说，你就做呗。
哦，对
对
对，不是，我是说2-3年前有一回，我是去当时那个明哥还在北京嘛，
对，小明，
我去明哥家，然后小明，然后我们仨录了一期节目
《中年危机》
啊，《中年危机》。
对，
这个其实是算是我头一两次，就是
你3年前怎么就到《中年危机》了呢？
3年前33吗？
对呀，不至于呢。33就算中间不错
吧。对，咱们现在再要聊的话，就聊的是养老的问题。
过得太快了，
每年都活在坎上了，感觉。
How time flies，
就是你得有前瞻性嘛，前瞻性嘛，对吧？
对，
前瞻性嘛，规划嘛，
提前做好准备，
提前做好准备嘛，啊，就是去闲玩，然后体验了这个特别轻松的这种聊天的这个氛围，我就说，哎，这个咱们自己也做一个。
然后你开始跟鲍勃商量，
我就开始准备，准备了3年多，
效率挺高的。
一直到许晨说，哎，做一个吧，临门一脚一踢，做成了啊。而且这个闲玩其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真的就是比较放松，
比较懈怠，
比较懈怠啊，比较懈怠啊。就是之前最早听播客，其实我最早听播客就是听的闲玩，我没听过别的。最早的时候，我是去冰岛玩
啊，对对对，
我跟你说，我跟他说过，
对，那次节目里也说了，
对，去冰岛玩，然后那个
四下没人，
对对，你去不是最早上你是去冰岛，你开车环岛，文艺是吧？帅，我就买了一个 Seagulls， 啪往那车里一放，开。 开一会儿不行了，不想活了，就不是下午起床能不能听后摇，你知道吗？不是下午起床能不能听后摇，是在冰岛你就不能听后摇。
对，
我操，这那个眼前这边大西洋，这边是冰川，还有瀑布什么的，景色太美了。我说得，今儿我就死这了。我后来想不行啊，然后我就开始听我那个手机里没有别的东西，就是存了几期前面电台，我就开始听，伴我一路反复听，安全又回到了雷克雅未克。啊，就是这跟下边是这么一个，
算是救了一命，
算是
救
一
命，是吧？
救一命，啊，是这么个情况啊。
嗯，
对，今天这样，我俩懒
啊，
你还知道今天话题？
你找了一个更懒的，
哎，二十分钟不知道说什么呢，还
那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正好这不是虾米音乐吗？
是
完结了，
哎，
正式的2月5号吧，观瞻。然后我就找大宝这边，我说正好你以前也在虾米工作过，
是，
咱来聊一期，
哎，
来个双台联动，
是，
锦上添花，
锦上添花，
对，所以就想我们仨今天跟这儿聊聊虾米的这个话题呗，
是是是是，就是毕竟曹睿也是在这个流媒体平台工作过，
对，
许晨呢是一直是。没什么工作，
没什么工作，对对对
嗯，
一直是在这个做独立厂牌，
嗯，
也是跟流媒体平台呀，啊，跟艺人打交道，
打交道，
对对
对，哎，对，
所以其实应该还是有不同的角度吧，
对
啊，聊聊看，聊聊看啊，
嗯，
就最近我聊这个虾米聊的有点频，
嗯，
就是
反正你那个微博应该我听说啊，已经上虎扑了
啊，是吗？
对，虎扑是一个纯直男的社区，而且那上边
啊。
根本就不讨论音乐
啊，
但是你那个发的那条微博上了虎扑了，已经，
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影响力很大，
影响力很大。
对，
问那个领导，那个母亲，问候领导母亲的那条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对，
嗯，
问候前领导，
您们
啊，问候前领导，
问候前领导母亲。
对对，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这样的，就这个其实，我发的时候没多想，就是情绪宣泄嘛。
对，
之所以能被广大人民群众转发、截图，
还是比较认可、
转载，说明我代表了这些群众的呼声、
心声。
哎，这不是说他赞同我说的话，
对，
而是他们赞同他们自己，
对，
有人帮他把这句话说出来而已。
没错，
哎，
嗯，
哎，这个就是跟脱口秀差不多。
对，
啊，就是这意思，要不不可能说是这跟他们什么关系啊？
对，
我也这我就纯个人宣泄嘛，对吧？
嗯，
所以说明大家对这个事还是有这个。就是有情绪的，
嗯
啊，有想法的，
嗯
啊，所以才可能会有这些，所以才会有这个，比如说大家转一转什么，不知道，就我也挺惊讶的，
嗯
啊，你要之前我说郭敬明嘛，
啊，
那个我是还动了个脑子，我说抖个包袱，
嗯，
这我就纯情绪宣泄，
嗯
啊，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没想到大家对这个虾米的事还挺关注的。
对，因为毕竟虾米算是最早的一波流媒体吧，
嗯，
对，
是吧？
嗯，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那个酷狗什么的什么时候，
嗯，
但是
也挺早。
我一直反正就是最开始用的流媒体就是虾米，
是吗？
对，2010年嘛，
嗯，
我是2010年开始用的，正好10年。
我想想啊，
嗯
，MySpace 算吗？
MySpace 算
啊
算，
那最早用过那个，用没2年就完蛋了嘛。
对，
是。
然后我好像也用过千千静听。
对，但千千静听最早其实是本地播放器，
对，本地播放器，
啊，对对对，
本地播放器产品，就是你像包括像酷狗也是，应该也是本地播放器产品，然后转型做了那个就是
线上
平台，对对对对
对
对，
嗯，
虾米就是。就带着
纯是一开始就是从流媒体这起步的，
嗯，
对对，
嗯。
我是
那应该可能
我应该是零几年吧，然后就最早是用那个 Last FM
啊，
哦，
对，
那个我也用过
啊，然后后来 Last FM 就特别特别慢，
对
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刚开始还挺好的，然后后来变得特别特别慢，而且 Last FM 我觉得跟虾米有一个特别像的地方在于，就是你可以去编辑和添加上面的
标签，
关于乐队的标签和信息，
没错，
就是，我还在上面我最早给那个赌鬼。那是我的天哪，
嗯
啊，你就可以在上面丰富 UGC 这些，
对，
丰富这个曲库和标签，
嗯
，Last FM 就可以，
嗯，
然后你也可以通过 Last FM 的一个标签，比如说你听七月摇滚，然后你去在这个标签下有多少乐队，
嗯，
你再去了解别的乐队，其实这个使用习惯是从Last FM 开始的。
说白了，它给用户的权限就比较大呗，
对
对吧？
对，
但是这个给用户权限大的话，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这种审核的流程可能就得更严谨，
有可能，
对吧？
啊，英语不好，我也不知道他严不严谨，反正就是转到下面一个核心原因，我觉得就是当时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它比较符合那个就是 Last FM 那种感觉。第一就是我可以自己添加，
嗯。
因为在那时候下面也可以自己上传音频，
没错，我也传过，
对，我也传过。然后第二就是说，它有不同的那个标签，风格的标签或者乐队。如果你喜欢乐队 A，那么你也可能喜欢乐队 BCD
对
B C D 什么的。
这个推荐艺人费，
对，
是这个算法是就惊，当时惊呆了，就是一天可能都在看他听他推荐的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
对，
没错，
对，对对，
而且虾米他在那个。艺人的页面吧，
嗯，
艺人页面它会有一个小栏，然后写着相似艺人，
嗯，
我有一段时间我都是，你比如说我新发现一个艺人，我觉得这还不错，
嗯，
我就把他那个相似艺人那一栏整个打开，
嗯，
我就挨个听，
嗯，对，
然后喜欢的就收藏了，
没错，那时候都是那样，嗯，
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你发现这种新的音乐也好，或者是你喜欢某一种类型的音乐也好，就是对这样的乐迷，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功能。
嗯，
对，
对，
就是相近风格，或者就是同样风格。
嗯，
对，你能一直在里边。
而且，如果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从这个话题开始说啊，
嗯，
要说这个话题，其实就衍生到就是在像类似于虾米这样的互联网产品出现之前，
嗯，
大家在用什么样的
方式，
互联网产品或者什么样的方式去了解更多的非主流音乐的东西？那会儿可能主流音乐你会看，
嗯，
比如《丹丹歌坛》，
对，
轻音乐、
通俗歌曲，
通俗歌曲还不算是特别主流。
对，它不是主流，它是以摇滚乐为主。
是是，
嗯，
你看杂志，比如轻音乐什么的。
对，
包括可能，如果你家里可能会看过，比如说那个 Channel V， MTV 台，
对，
都是这些，就是特别被动随机的渠道。再往下发展是什么呢？就有论坛了 ，BBS。
对
啊 ，BBS 上会有人去推荐这些东西。
嗯，
然后2005年有了豆瓣，
嗯，
有了小组，
对，
嗯，
就会有这些东西。
嗯，
然后那个时候还衍生出什么呢？比如说，嗯，灰尘音乐社。
嗯，
就黑麦跟那个阿范坚信他们做那个灰尘音乐社，
嗯，
会提供音乐的介绍和下载，还有花边下，
嗯，
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
我没用过，
还有绝活网，绝活，
你说，对，绝活我知道，
是
你说的这个时期正好是，零几年吧，
对，零几年，零三到零五年之间，
我当时用了一个论坛是叫 Indie China，
啊 ，Indie
China，Indie China 太牛逼了，我操，我当时 Indie China 的规则是这样的，它就是。他当时也有很多这个音乐类型，
嗯，
风格都给你摆上，
嗯，
然后呢，他会有一个规则，就是说，你听完这张专辑，他有每张专辑有试听，
嗯，
你听完这专辑之后呢，你可以写一些你自己的感受，
是，
然后呢，你就可以得一个积分，
哦，对，
然后你有了这一个积分之后，
嗯，
你就打开了音乐世界的大门，就你就可以随便下载，
啊，
他那个论坛里面。他每天更新，每天更新专辑，然后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风格去下载。
哎，那他下的是直接下压缩包，还是给你一个 BT 的种子？
压缩包
啊，
它是等于 FTP 的那种下载，嗯，等于你直接把那个压缩包就下来，然后自己你再弄。然后我当时呢是，我当时我记得听了一个艺人叫 Luna， 好像是，
嗯，
L O R。N E 吧，我记不太清楚。
O 二 N E 不知道，
我记得当时是一个低调民谣的那种风格，
嗯，
我那时候还听那种，你知道吗？
非音乐，
非音乐那块儿，
对，非音乐那块儿了，
口袋音乐
，
没错，
嗯，
非主流音乐。然后听完这个，我当时我也没想多，我就随便写了写自己感受，然后站长嘚儿就给了我一个积分
啊。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说过话，然后就是疯狂下载。
对，
那会儿
这网站是
那个时候，我操，就是你看到那些专辑，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都是什么东西，你就是它也没有封面，你得到只是一个压缩包，你解开压缩包之后，可能它有一个封面图，然后大量的听歌，听完了，我还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我把这些。我下的专辑我都刻成盘了，
哎，我也刻了，
我也刻过，
我也刻过，
我也刻过。
你们刻的是数据盘还是就是一张专辑就刻成一张 CD？
数我刻的是数据盘，
我都是一张专辑刻成一张 CD，
一张专辑刻成一张 CD。因为当时用 CD 机，我就为了只听这张专辑，就一张光盘。
你那会儿不用 MP3 吗？
不是，当时有了 CD 机，它是可以读那个 MP3
的，哦、读 MP3
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的有的。
我去年还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以前我们的歌单都是刻成盘的，
是是是是是是是。
那时候上学下学你就带一个那个 CD 随身听，
对，
然后你想听什么歌你就把它刻成数据，这720兆，它当时 CD 的那数据是720兆嘛，
嗯，
你能刻不少歌呢，这一张盘。
对对，
但是你要是我觉得这个比较珍惜的比较少见的，我就给它刻成 CD 盘了。
哦，
我现在家里就是那种大的那种 CD
包
CD 包，
嗯，
我有三四包吧，
哦，
都是我当时刻的盘。
我现在家里边也还剩个两三包，反正 CD 包。
CD 包是吧？
对。
然后也有好多是那个那时候去五道口大棚，
嗯，
那个别人卖刻盘，他有圆盘嘛，他就是打口盘有圆盘，
嗯，
然后他就复刻，
对，
然后一张10块钱的还
啊，对对对对
对
对，有有有，
而且是这样，就是以前就最早的时候。国内刚有什么暗潮黑金属，
嗯，
那些音乐的时候，
嗯，
那就是 Mork 嘛， Mork 带进来的那一批，他都是买的正版，
嗯，
然后他当时他做了最早做了一个也是网络电台，
嗯，
叫黑水仙电台。
哦，我知道
那个电台特别牛逼，那个电台当时跟乌鸦电台是一个时期的。
哦，我说，哎，这倒起来很有意思啊。
嗯，
就是黑水仙我没怎么听过，
嗯，
乌鸦呢我是怎么认识 Billy 的呢？乌鸦。
哦，
乌鸦有电台，但乌鸦还有一个论坛嘛？
对，
乌鸦有个论坛，
他后来还出过杂志。
哎，对，然后当时跟包括跟 Billy 认识，这帮朋友认识，其实就是在乌鸦论坛上认识的。
哦，
我上刚上大学的时候，就那会儿都是这么交朋友嘛。
对，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听这些电台，然后哦，我刚才那话没说完啊，
嗯，
就是我有一朋友石榴姐，她是。
嗯，
反正也是挺早听什么黑金属暗潮，
嗯，
他当时去找默克买的盘都是刻录盘。
哦，
就因为正版一个是没有，
一个是太
贵，
太贵了，嗯，
太贵了，
贵100多块钱一张。
对，
是是是是。
那时候新街口那个叫什么来着？
蓝线吗？
不叫，叫红什么？
那不知道了。
就新街口有一楼梯上去，卖全是正价原版盘。
那太贵了
啊！
一百多，
170一张，140一张。
对，
我上大学那时候我还听金属，
嗯，
听金属。然后我同学，他还比较好金属，他都是定正版，
嗯，
他都是定正版，
嗯，
因为老了那些传统的重金属，
嗯，
相当贵的那些，
是是
那些 CD。然后
同学来个电话，
我接一个电话，
接电话。
我记得那时候我最早是朋克地带
啊，我也是朋克地带啊。
对，
那上面有看视频呢。
对，有视频。然后那时候就用电驴搜那些乐队名，
嗯，
下
啊，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那时候知了硬核朋克，天天就搜哈德克，下好多毛片儿。
哎，你说电驴，你不也？我估计你肯定用电驴，
那肯定的。
那你知道潘震是谁吗？
不知道。因为我不好社交
哦，不重要啊
啊，
嗯，就我当时上大学下电驴，然后就电驴上总有一个人，
嗯，
一直在传就金属和重型音乐的种子，我就一直在下，然后上传种子那个人就叫潘震。
哦，
你可能有印象了，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就潘震，就好像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你要是出张 CD， 总有一个什么中国什么音像出版社底下有什么编辑什么什么淼，叫薛淼叫什么？
忘了。
就总有那么一个人
啊，
嗯，就是你要是说想正出一张正版 CD， 你不得有批号吗？
对，
有出版社批号你才能出吗？他后面总会有一个人，然后叫什么什么，我忘了叫什么什么淼了，就是永远是他。
嗯，
你也不认他，你不知道他是谁，你说他干嘛了？但只要你出 CD， 是这个出版社帮你出的，
嗯，
就永远他是责任编辑。
嗯，
所以那潘震就相当于网络下载音乐的责任编辑。
对，就他是，就是我下了很多很多这个就是这个重型音乐的，原这个种子，
嗯，
都是潘震上传的，因为上之后他有个底下有上传者谁？潘震嘛。嗯，潘震，我记得特别清楚，上大学的时候零零零三年零零四年零五年吧，后来呢？ 2010年以后，我见着潘振老，我见着潘振老，
嗯，
就跟咱年轻帮踢球。
哦，
啊，
他也是音乐从业者吗？
不是，他好像是在银行上班。
哦，纯爱好。
对，纯爱好，纯爱好。这他之前也总去苏，个儿挺高的，挺壮的一个哥们儿，小眼睛，这个短头发，然后总去那个有段时间总一块踢球。我不知道他是谁的朋友，反正他去踢球，他叫他名字潘振。然后我说你潘振吗？他说是潘振。
行，
然后你跟他说这个事儿了吗？
啊、
哦，然后他说什么？
他好像没说啥，他说哦，他就特别云淡风轻，你知道吗？
哦、
做好事不留名那种感觉。
哦、
我说那你在哪儿上班啊？我就特别，我说你在哪儿上班啊、
哦？
我对你特别好奇嘛。他说我在那个银行上班，
就
这么个人。
这样的人，就反正那时候豆瓣兴起以后，还能放好多下载链接的时候。
对，
我也认识过一个人，他专门上传朋克音乐的，
嗯，
然后全是各种小众的和那种爱尔兰朋克呀，或者 skinhead 的呀，
嗯，
sky， 反正种类特别多，
嗯，
挺钻研这个的。然后我也在线下见过他，就是类似于什么演出，他专门来看。然后我还问他是什么工作，类似于就是看矿场啊，反正类似于就这么个，在一个无人的地方，
有钱有闲是吗？
就没人，然后那个类似于就是不是矿啊，就是那种。
那适合听朋克，
就是那个
对
热闹
热闹
边远地区的
啊，
那么
他哪来的网啊？
那网络还是铺到了、
嗯，
他肯定工作上也需要。然后他又喜欢这音乐，然后什么都听，就是只要是跟朋克沾边，什么都听、
嗯。
然后疯狂找资源，然后还自己上传到那个 resource 什么之类的上，然后把链接发到豆瓣上各个小组里。然后呢，豆瓣上好多专辑的这个信息也都是他给的
啊。现在就是这个，我想说，其实就是这个，现在不太容易有这样的人了。
对，
以前就豆瓣时期，包括虾米时期，包括论坛时期，
对，
很多这样的人，你也不知道他是干嘛。他后来肯定跟这行业没关系了，
对，没有关系，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对，
他那个时代，他就是在分享这个东西，然后他在钻研这个东西。
你想 resource， 我都多少年没有用过这么个软件了
，SoSick。
SoSick 啊，对，我刚才想说 SoSick 你们用吗？
用啊，
嗯
，SoSick 我也用，但是我就一直没用太好，
嗯，
就它不那么整齐，就不像说你下一个包是一包，
嗯，
你可能也是下一东西可能下边没了，没了就是没了，你还得再找，或者
对，你就不完整，
对，
一会儿一包，一会儿一单曲，一会儿一这个的，
对的，不一定，不一定，
啊、
而且你得去那个人硬盘里找，相当于是，
对
没错
啊，
你像论坛，它就不会发生这种，因为它上传完之后，它的这种 FTP 的资源，它都是一整张一整张，
它帮你整理好了，
对，
它帮你整理好了，
对，
啊，
电驴那时候就是昼夜开着。
对，
哎，对，
根本没关，
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
而且最高家里那时候也就100多K，
对，
就100多K 那么下。
我上大学以后12点断电，那就没法了。就如果按照这张专辑没下完，我操，等再来电了不一定
什么时候了，
下得了下不了了。
啊，你说电驴这事就想起贺宇老师了。
哦，
就跟你说嘛，去新浪，新浪乐库，
嗯，
最早新浪乐库是也在做这个国内的这个，那会儿好像的曲库，那会儿大家对于流媒体播放平台还没有太深的印象，
嗯，
然后当时我去新浪那个理想国际大厦，
嗯，
然后找贺宇老师，忘了谁介绍的了，是谁介绍的，
嗯，
好像是黑麦的一个朋友，
嗯，
介绍去了之后说这个啊，他说的意思就是这个，这几大公司的版权我们有，但是这个授权我是授权给你了，
嗯，
但是歌啊，这文件我没给你。你们得自己把这曲库搞起来。
哦
哦，我说那怎么搞啊？他说，哎，你有硬盘吗？他说我这有一个硬盘，你回去倒走，然后你回去给他去做编辑。
哦，
就最早都是这样的，
对，都是这样。好像那个我记得有一个什么九天音乐网，
啊，
嗯，
还有什么巨鲸，
巨鲸，
巨鲸是姚明投的是吧？
忘了，
我记得是姚明投。
嗯，
对。然后当时我记得这两个网站，他们对这音乐风格的分类也是挺丰富的，
是，
对，
是，
但是就是那个页面上广告太多了，我记得。
哎，
就一直到我干厂牌以后，我还跟九天音乐有过接触，就是说谁发的歌能不能推一下。然后现在的备注好像他还都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人后来去干嘛了
啊，
哦，但是
备注还是九天，
微信上的备注还叫九天音乐什么什么。
你看现在有好多流媒体的那个，
嗯，
他不有那个 LRC 的那个歌词吗？
是，
我记得好像是我之前在流媒体的这些平台上看见过，
嗯，
有这个 LRC 的歌词底下是九天音乐网
哦，
等于他用的是老的文件，
对， 对，这都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产物嘛。
对，对
啊，说回来，其实为什么说这么多呢？其实就想介绍一下当时大家用虾米之前的那个
对
情况历史背景。
对
啊，历史背景，因为之前一个有人也说那个，就是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说为什么比如说现在有虾米宣布说可能今年会观战，是吧？有很多人会对这样一个互联网平台产品，可能从现在来看的话是。人也不多，用户人也不多，版权也不全，这么样的一个产品，然后怀有这么大的感情吧，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情绪想要表达，其实呢是，如果是你经历过从比如磁带 CD 到 MP3 下载，去论坛上下载，然后到了慢慢国内开始有互联网产品，而且它的曲库标签，然后乐队的推荐，
对，
做得特别特别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一路走来，然后你能听到那么多好的音乐，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产品在。
对，
没错，
就是这个东西是对的。
对，
我当时就是最一开始用虾米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我太开心了。
是吗？
我太开心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之前，你像我自己之前是买大口袋、大口 CD，
对，
然后稍微上班了，有点闲钱了，能买个正版什么的，平常这些市面上所有的，我几乎当时所有的音乐杂志我都买，我都买完之后，然后他尤其像飞音乐那种，他附赠一张
盘，
你听完之后哪个喜欢哪个不喜欢你自己就知道，
是，
然后你循着那个艺人名歌名你就去找吧，
哎，
对，
找，然后你再是买 CD 也好，还是说买 MP3 下载也好，虾米出现之后这些问题顾虑不存在了，
是，
你在杂志上看完这个东西直接一搜出来了，
对，
我觉得太幸福，对一个乐迷来说太幸福了，
而且非常方便嘛，
方便，太方便
了，对对对对，
就是省去了你很多的这些去寻找的时间成本，
是是是，
对，就当时上传人多呀，
对啊，
那些小众的朋克呀或者重型啊，居然在那上都能找到，
对，
都有都有，
对，
就真的挺惊讶的，居然都能搜到，原来在电驴上或者在论坛上搜半天可能都找不到资源，哎，突然都有了，
而且你那个时候
那些可能上传者
是还是可能同一波人，可能同一波人上传的没准，
对，
啊，
你而且你下载的时候像电驴和 SoSeek 这种下载，它你得等好长时间，
对，
你就等完了这个专辑下完了你可能就把这茬给忘了，然后就存在你硬盘不知道哪个角落里面，但是虾米就你想听哪个我就有了，我就可以听了，这一下就满足了你自己的好奇心，而且你能大量的听歌，
对，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我操，太幸福
了，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以前是，现在是信息太多了，你很烦。以前其实对于咱们这个岁数来说，就是从小到大，无论是看书、看电影、听音乐，还是了解什么其他的这种资讯，其实是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一个非常饥渴的状态。
对。
你都是被动接受的，
对，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从哪个角度里突然出现一个名字，你就去沿着这个小小的线索，然后一直找下去。
没错，
对，
那是咱们那个时代的情况。
对，
然后有了这样的，无论是比如像豆瓣还是像虾米这样的产品以后，其实把我们这些很多这个所谓文化消费上的匮乏，解决了。
对
啊，虽然可能是盗版消费啊，但是还是解决了。
对，
没错
啊，还是
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这个。习惯啊，就是最早你用随身听听磁带的时候，你要是想反复听这一首歌，费了劲了，
费了劲了，
费了劲了呗。
你得把你听完了，然后倒回去，
哎，
有可能倒过了，
是，
有可能还没到呢，然后你就得这种操作，你得反复操作。
对，
但是到了 CD 之后呢，有 repeat one 了，
对，
我可能这一首歌，我一天就听这一首歌，
是。
你对这首歌的印象，我操，太深刻了。你像我之前，我记得我有好多个下午，那时候上大学没事儿干，然后又懒得出去打球什么的，那就在宿舍里躺着听歌呗。有可能你像治疗的那个崩溃那张，那张我就听 Love Song， 我这一首 Love Song 我听一个下午，然后这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就拉我一下午，
对，拉我一下午，丧一下午，是吧？然后就这种是特别特别怀念的，因为现在你没有这么多时间去反复听一首歌，
是不允许。
现在说白了， 你艺人的名字、专辑名字、歌名字，
太
记不住，太多了。
啊，一个是太多，一个年确实年龄大了，
对，
啊、确实年龄大了。
对，
你像那个年，咱们年前，录那节目，
嗯，
单曲让我选，我真的选不出来，
嗯，
因为我确实没有那种精力和时间去，挑出一首你喜欢的歌，然后反复听，
嗯，
非常非常难。你能说让我把这个，比如说说，哎，这个本月，这个、华语独立乐，
嗯，
本月亚洲什么嘻哈的这个列表，我能听一半就不错了。或者说有张专辑我能听就不错了。你说选一首歌像 Love Song， 或者是有段时间比如你听这个什么 Fred Amy Love 反反复复听、
嗯、
这种时代我觉得一去不复返了。
对，
那我觉得也还是个人听歌习惯吧。那比如说出了新的我都会
听一下
听一下，
嗯，
但是呢你让我不论是洗澡或者干嘛的时候，你让我打开我的那个播放器，
嗯，
我列表列好了，就是我最近这半年甚至一年我爱听的几个歌排在前面，我上来就点开了，还是听先，反正先把这几首听完再说。
那洗完了每次这几首吗？
对啊，
那每次这几首吗？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还是在一直在重复我听的那个东西、
哦、
啊。新出来的时候专门去听，
嗯，
我平时休闲是想听的时候还是在一直听我原
来、哎、那你是把就是你新听过的歌然后你觉得好听的会加入到一个 like 的列表里吗？
对，
那这个列表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对，
但是你听只听前面四首，洗澡是前面四首
啊，有可能
洗澡是前面四首，
对，有可能。
那你 like 它有什么用呢？
那比如说要高铁的话，就会一直放上去
啊；
飞机的话，就会一直放上去啊。
你等于是有一个空闲的时间的这个概念了。
对，因为我出差太多了、
哦、
啊，所以就一直就
那它适合这样，
是是是是是、
啊，
对。你像我现在听歌的时间一般都是工作时间，
嗯
嗯。就是我虾米现在是我试听量是8万多次，
嗯，
这8万多次啊就是严重的记录了我上班摸鱼的这个时间、啊、
嗯，
就是以前尤其在广告公司上班的时候、
嗯、
可能一天没什么事儿了，就听歌呗，
嗯，
你说白了你上班你看个电影什么的、
嗯、
也不合适，
不合适、
你让老板看见了也不叫事儿，
是，
对，
所以你就只有听歌。
对，对，对于坐班的人来说，就那个这个耳机啊和这个播放器的这个使用频率确实是很高。
对，
就包括你就认真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着耳机听着歌嘛。
是
啊，你我工作的时候都是回微信或者在演出现场，
嗯、
我根本不想，不是，我也听不了别，
听不着啊，
听不着。对，我听歌都是只能在赶路的时候。对，
你上班的时候就在演出现场吗？
对，
你上面演出呢。
对，
你下面你听，除了我听一歌吧，我摸摸鱼。
我好像还真见过这个那个有观众那个
戴着耳机进来，
戴耳机可能。第一个就是比如4个月的拼盘，可能第二个月不想听了、
嗯、
再戴耳机听别的
那得买一个就是
降噪的。
对，
嗯，
嗯，那天我跨年的时候，哎，不是跨年还是什么时候，我刚拍一个那个一边晃一边跟着摇晃一边还唱，然后一边在玩斗地主我还给拍下来，根本也没发现我在拍，我从
来现在看演出都这么随性了吗？
啊，是啊，是大家时间紧迫嘛，就是想在同一个时间多干点事儿嘛。嗯、我
斗地主也不是什么我要同时干的事儿、啊
啊，这不重要啊。
也许他在休闲时间就这么多，
嗯，
又想斗地主，又想看演出，
嗯、
又想晃一晃、
嗯，
那就一边晃一边看演出，一边斗地主。
嗯，
你像我这两天不是在那个补那个浴血黑帮吗？
嗯，
我就是一边看浴血黑帮。一边玩那卡牌，玩炉石传说，啊，炉石传说连麦，浴血黑帮，我现在也不知道在前几集讲的是什么。
对，这个玩游戏，同时看这个非华语剧还是挺耽误的。我要是看，比如一华语剧，我看《大江大河》，
嗯，
你说玩一把也就算了，嗯，他毕竟说中文，
是
我可能一眼没看见，没关系。浴血黑帮有时候靠我的英语听力，那个也不能
不是听力的事儿。不是听力的事儿，谁和谁，这是谁想不起来了。
对啊，你那边电视里边是英语语系的，你这边游戏是他妈中文语系。
哎，对对对，
你脑子反应不过来，这
反应不过来。
英语再好，你也反应不过来。
但我还是想同时干这两件事儿，那没办法，现在大家都这样嘛，
时间紧迫，
时间紧迫。
嗯、所以你看华语剧《大江大河》挺不错。
行。
哎，对了，我想问你们俩，就是对歌单的这个东西、
嗯，
你们俩是什么看法？
嗯，
就是我先说我的，
嗯。就 playlist 吗？
对，
嗯，
就是因为 我昨天也看了一个数据，说那个网易云，
嗯，
去年2020年的这个整个的歌单也不是到了多少亿个，
嗯，
然后这个歌单的这个也是网易云现在运营的一个重点的，就是一部分吧。
对，
然后我就在想，你看啊，以前咱们自己，
嗯，
你说刻盘也好，
嗯，
你说再怎么着也好，你要是把你自己特别想听的这些歌吧，都集合一个的话，
嗯，
你这个听的对象是你自己。
对，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歌单是我要听别人的歌单。
嗯，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有没有听歌单的习惯啊？
我是听歌单，现在
是吗？
对，
哦，
对，我是听歌单，就是搜索关键词嘛。
哦，
就比如说，这太听他妈呛了。
自己不抽是
吧？我这是电子烟啊。
你真的也刚才抽了呀？
我自己抽不呛啊。
你说你点上就不呛了。
你自己抽，你看我自己抽自己咳嗽吗？
不是，你自己点上就不呛了呀。
哎呀，我说什么来着？
歌单关键词
啊，对对对，就是这就体现出 Spotify 的好了。
嗯，
就是你比如说我想了解一下爵士嘻哈，或者是日本的比如说摇滚乐啊 J-Rock 或者 J-Pop， 无从下手啊，可能我得可以先从一个乐队了解，但我觉得很慢。那可能你搜索，比如搜索 J-Pop 或者搜索爵士嘻哈，Spotify 就会有很多的就是官方的歌单，
嗯，
你可以去听，
嗯，
然后你把你喜欢的歌和艺人关注掉，或者把你喜欢的歌和把你喜欢的艺人关注了 follow， 然后把你喜欢的歌 like 到你的一个某一个自己的歌单里面啊，这样的话你就在一直在找新的东西。但如果你让我通过专辑和人和人之间这种，就是比如 artist 艺术家和艺人和艺人之间这种关联，去找这个符合我想象中爵士嘻哈的这个风格的歌，它会变得很慢。它已经有人帮你做好了，
嗯，
同时它可能会每双周或者每一个月更新一轮，
嗯，
那这个我觉得会变得很方便，它会在主题或者场景下去帮你做这个事情。你比如说搜氛围音乐，它就会有这种东西，然后去给你听。我觉得很方便，就是相当于有个编辑在帮你去解决这些问题，
迅速的，就是满足你的自己的需求。
对，就是解决这个所谓知识结构的需求。
嗯
啊，
嗯，许成呢？
不是，那网易的就是私人编辑的歌单，其实也在解决这件事儿。
嗯，没有，我觉得没有 Spotify 那么好。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但同时其实也在做这件事儿。
是是是，
我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吧，比如说我完全不了解，说唱，或者我不了解 trap，
嗯，
然后呢，我就在网易，我就看一个随便搜 trap，
嗯，
然后搜一歌单，看一播放量最高的，我看看玩 trap 现在谁最火，我看这个歌单里边都出现了什么，
哦，
啊，出现了，比如说前几名，或者出现了好多歌，这个比如播放量100万次，这个、歌单是一个不知道谁编辑的，我也不了解，
嗯，
然后呢。他选了至少他认为代表 Tribe 的这个艺人的好多首单曲，
嗯，
那我就去看一眼这艺人是谁，然后我听两首什么样，然后再听两首别人的什么样啊，大概反而是对于我完全不了解的艺人事，
嗯，
我可能会去听一下歌单，
嗯，
你要是比如说对于我了解的，比如说我爱听朋克音乐，
嗯，
我肯定
你就知道
我肯定不会去听别人的朋克歌单。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说歌单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对你不太了解的领域会起到一个特别迅速快速的一个导向功能。
对
对
对
对，
是吧？
嗯，
有点像那个导购。
对
对
啊，像导购
啊，我不了解马桶坐盖，那马桶坐垫
是，
你什么最新的牌子，最新的款式有什么功能，
对，
反正让他告诉我呗。
是是，
啊，
是，
我要是专门做马桶坐垫的，那我不需要的别人告诉我呗。
是是，就相当于有人帮你把整理的这个工作完成了，有人帮你把编辑这个工作完成了，
所以我觉得非从业人员，就是大众乐迷很有可能都需要依靠歌单、就是，对对，他说我不了解朋克音乐，那我只能听一下这个人播放量那么高，
嗯
啊，又攒了可能有100首，
嗯，
然后看一下它里边的都选了什么艺人作为代表呗，
嗯，
啊，
嗯，
大概这意思，
嗯。
比如说有几期那个 school，
嗯，
做了歌单，
嗯，
什么就类似于就是听点真正的摇滚乐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我看底下也有杠精啊，在说居然没选什么什么，
啊，
居然没选什么什么啊，就这种意思啊。但是呢，你如果比如说去过一两次 school， 或者你在，
嗯，
综艺上听过 school 的名字，你不了解这帮人的 音乐审美到底什么样的，你一下看这歌单你就了解了呗。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你就是我自己，对我自己来说啊，我其实因为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作内容里边有一项就是都得做歌单，
嗯，
所以我自己做完了这个，反正我也不听，
嗯，
我对歌单的这个东西我其实还挺排斥的。
为什么？
说实话，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还保留着那种，嗯，从专辑的这个维度去听歌，
嗯，
我是去找专辑的，
嗯，
而且现在你发现就是，现在的艺人去发歌的时候，他们都是用单曲去打，就是拉长你的这个整个宣发的这个时间，
是是，
所以现在的就是很零散，它已经没有以前的专辑的那种概念了，
整体的概念吗？
对，
嗯。
大家都是去听一个单曲，或者是听一个歌单，
嗯，
然后专辑的整个的，你可能这专辑里他会去表现一个什么概念，
嗯，
这个被弱化了，
嗯，
所以我还是保留那种我去听专辑，因为我现在自己也是有渠道去找这些专辑，包括现在年终了，好，就是国外有一个网站叫Album of the Year，
嗯。
这个网站它不提供所有的那个音频，
嗯，
但是它提供的都是资讯，它每天就是欧美发行的所有的专辑都会在它网站上出现
啊，
你就按照它网站提供的这个艺人名啊，什么专辑名，你去听就 OK 了。然后它每年的年终会把国外所有
嗯
网站的，你比如Top 一百、Top 五十，他都会在网站上做一个总结。
嗯嗯嗯，
你就去按照他那听就 OK 了。
嗯，
就根本就不用再花时间去找，就这些专辑我根本就听不完，
根本听不完。
但你这么想，再往下想一步啊，就是一张专辑肯定有主打，
嗯，
有小品，
嗯
啊，就不是赵丽蓉那个小品，
嗯，
就是小歌，
对，
有可能过渡的歌曲，可能有什么什么样的歌曲。你听不完，所有人都听不完。但是如果有一个歌单，把这过去今年，比如说今年啊，这个独立音乐，
嗯，
一百首最佳的，他每张专辑选一首，
嗯，
或者是每个 EP 选一首出来，
嗯，
你大概能了解到今年，整个独立音乐发布的新歌曲或者新专辑中，都有哪些乐队，都有哪些歌，它大概趋势是什么样的，哪些喜欢，哪些不喜欢，他们在前期去帮你筛选出一个东西。
嗯
啊，当然了，就是你的这个听歌习惯肯定是来源于，以前说听 CD 或者听磁带的这个习惯。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就是所谓流媒体时代吧，就已经，
嗯，
这个东西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就是不是专辑分发不那么重要了，
嗯。
那么专辑可能是创作者本身想要打造的一个完整的概念。
嗯，
但是对于聆听人来说的话，他接受或者不接受，你已经没有办法。
对，
阻止他了，
没错。
我觉得还是关注程度吧，
嗯，
就是我特别喜欢的艺人，
嗯，
他发了全长专辑以后，
嗯，
我专门认真听一下全长专辑，
嗯，
其实因为也并不很长，40多分钟嘛，
是，
嗯，遍都在，
是，
啊，我会专门听一下。但是有些很多艺人我就是知道他，然后呢
没那么关注，
就知道，然后他也有一两首歌我挺喜欢的，
嗯，
但我就他发整个专辑我可能也只听一两首主打歌或者是有 MV 的我看一下，
嗯，
这张整张专辑呢，就是我有时间听，我也是在那赶路的时候，我有时间听就听，没时间听的那我听一两首单曲就好了，
嗯，
但有的我特别关注的，我会专门就是想听一下他的所谓这个整个的铺垫以及他想表达出这个完整的概念，
嗯
啊，
嗯嗯，其实说到歌单的这个东西吧，虾米有一点是我还挺喜欢的，
嗯。
其他的我也不怎么用啊，
嗯，
就是我也在虾米上做歌单，因为我前几年就是从电台的这个新闻电台的这个角度，
嗯，
我会每年做一个年终的，我把我自己听的歌，
嗯，
筛选出来一部分，做一个年度的一个歌单，
嗯，
而且播放量我觉得还可以，还挺好，
嗯，
然后我第一年2015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应该是100多首歌吧，
嗯，
这么一个歌单，
嗯，
我每一首歌。我都会在，因为他这个就是下面的做歌单的时候，
上面注释嘛，
有注释
啊。对，
我会把我自己的当时的一些感受，写成一句话，
嗯，
或者几个词，
嗯，
关键词，我会写上。 其他的流媒体应该是没有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我觉得也是打动了好多人，
是
因为好像是我那天看方舟老师的那个微博，他说好像就这个功能就也特别打动他，
是，
对，
是，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你说白了，你做一个歌单，你能看见的信息无非就是你歌单的封面，
对，
对吧？然后还有一些歌单的简介，
对，
你不会针对每一首歌你说自己的感受，因为你也写不过来。但是这个功能呢，就弥补了这个缺陷。
是，
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做这个产品、考虑这个产品点的人，我觉得一定是喜欢音乐、
懂音乐，
对，懂音乐。
这个特别像那个斗猎，你比如说，你说我有个黑帮电影的斗猎，50部电影，
对，
或者50个剧。你只有封面，然后有个名字，下面有个主演，你也不知道你该不该看。
对，
但斗猎每个斗猎下面在添加的时候也可以加一个注释。
对，没错。
你说这是那年，然后当时什么什么，比如 HBO 特牛逼的剧，这比如谁谁谁第一部剧，他怎么怎么着，你一看一下就明白了。
对，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我觉得就是虾米之外的这些流媒体平台吧，如果有能听见我们这期节目的，赶紧找你们产品改一改这功能。
不可能。
那。对吧？那就这样吧，
不可能啊！除非他能提前验证出说你加入这个功能之后，能为他的某些产品功能渗透，或者为他的某些 DAU、某些用户规模做出贡献。如果他不能为这些，就比如说具体的数据做出贡献的话，或者说做出的贡献不够多的话，对，那就没有人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就是虾米和其他的这些流媒体的区别就在这儿，
所以它倒了吗？
对，它是一个给这种乐迷用的东西，
是
对吧？
是。
然后你其他这些可能更追逐的是这种流量，
对，
数据的好不好看，
是
对吧？当然了，你虾米，你说他做这个产品，他不追求流量吗？我觉得这不可能，
是
肯定都
也会，对，也会有这些头部的艺人。
你说到他这个给专业乐迷做，我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经历，就是我刚去虾米的时候，然后在那个阿里的论坛上跟那个我不认识的别的部门同事吵了一架。
听到我刚才听到你念出专业乐迷这四个字，我心头怎么突然一颤，
是吗？
对，
回到了月下。
回到月下是吧？还害怕有点是吧？不是专业迷，就是更
资深
专注的更专注的音乐爱好者吧。
对，
我怎么吵一架呢？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周杰伦还是谁的，我想不起来是谁的版权了，然后就下架了，版权不在虾米了，下架了，然后就在那个就是阿里的那个就是公司论坛上，就有人发了一条帖子，说呢，说这个我假设是周杰伦吧，我忘了具体是谁了，说周杰伦这个版权明明已经下架了，那你就把它删了就好了，为什么它是灰的又不能放，我又不能播放，我不能播放，为什么我要看见这个灰的？
智慧资源嘛，
对吧？我当时就觉得说，我就懒得跟他解释，我说你不就是傻逼吗？然后后来就被领导批评了，就是为什么傻逼呢？就是因为就是虾米对于很多喜欢音乐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个播放器，它是一个维基百科，
对，资讯，
它是个资讯，它是个维基百科，它智慧是告诉你不能放，但是如果这个比如说周杰伦所有专辑都不在这个网站上的话，那就查不到这个人的相关资讯了，
对，
你就看不到他。关联的比如说别的艺人的或者别的音乐人的这些信息了，所以它更像是一个维基百科，你能不能播放是一回事儿，但你的曲库完整不完整，科学不科学，细致不细致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这个人就完全不懂这个事情，他就在上面说这个事儿，最后给他骂了，然后领导就给我骂了，就是所以这就是说，就是你可能更喜欢音乐的一小撮人，然后对虾米有他的独特的需求，但是这个独特需求完全不足以支撑他成为一个可能体量用户体量更大，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产品。
但是刚开始变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那个播放列表里边好多灰的，我还得手动去删的，好烦呀，为什么它不直接消失呢？
我那个都没删
啊，
我都
留着，没删，
因为我即使不能听这歌了，我也知道我之前收藏过这首歌。
那个艺人那个我关注了，然后那个我就是为了用我那个，我精选了很多次，甚至连顺序我都是细心排过
的，
这么多播放列表，但是它都已经灰了。就是刚开始灰的时候，我都烦死了，就是不删它我难受。对，我就在手动挨个把它们删了。
就是强迫症呗。
啊、对，
嗯，
那没办法，
嗯，是的，
那没办法，
嗯
嗯，没办法，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也好吧，反正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这就是个发展吧，无所谓好和坏。
嗯、其实刚才咱说到那个，就是能给这个专辑什么打标签儿，
嗯
嗯，
这个事儿，我觉得虾米这个功能也很好，
是，
嗯，因为我。像我收藏专辑，它跟网易的那个收藏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我说是在网页端啊，
嗯，
就是网易它更多的是倾向于你把你喜欢的东西直接做成歌单，
嗯，
但是虾米就是无论是从艺人还是说专辑维度，
嗯，
你都能收藏，
嗯、
对吧？还有单曲、歌曲。然后呢，我一开始我收藏的时候。我就是直接点那个红心的那个按钮了，
嗯嗯，
但是后来我发现不行，
嗯，
太多了啊、
哦，
我没法归类了。我要，比如我要想找一张那个电影原声，
嗯，
我操，我得在我的整个的那个收藏的好几千张专辑里边，我挨一页翻。但是它加了一个这个打标签的功能，那我收藏这个专辑的时候，我可能，那比如哪个风格的。我归成一类，
加一个 OST，
对 OST 我归成一个类，其他的什么，你比如再有一些感性的一些标签，我可能也会去把它，去归类，包括厂牌的这些维度。然后虾米，后它现在的这个版本就是网页端的这个新版本，我一直是不用的，
嗯、我也不用，
因为它把这个功能给取消了。
对，
我一直用的还是旧版。
它还取消这个功能，就是给你的主页留言。
哦。
啊，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
我没太注意这，
就是你不是有一个就特别早的这种，就是，很多网站都有这个功能，就是你在虾米有个账号嘛，
对、
嗯，
你的账号下也有一个你的主页，
对、
嗯，
然后你还可以在你的主页上，就那时候还是网页端啊，
嗯，
可以在你的主页上，比如说编辑你的头像，编辑你的听的东西，然后它中间还能去留一句话，
对，
它能在那个头像下面留一句话，就好像你的签名一样那种感觉，但是它留了很大的一个位置，
嗯，
然后最底下会有人可以给你的这个主页留言，
哦、
他不是给你私信，
哦，我想
他是给你留言，而这个留言别人也能看见。
对，对我那个主页上是有别人给我留言的。
对，
嗯、
多少年没用过网页？
不，
对，而且还有就是这一点，刚才许晨说这一点，是我发现现在的几乎没有人用网页端去听歌了，
不是，
都是手机，
不是，那个很多长期电脑办公的。我身边的朋友还在会用网页端打开、
嗯、是吗？
而并不是拿出手机来。
嗯，
但是我不知道啊，就是这些现在这些流媒体平台，他们都会把自己的这个流量导到他的客户端。
嗯，
对，
我是太讨厌用这个东西了。
没错，就是你看一个那个视频也好，或者听个歌也好，或者甚至你打开新闻也好，必须去下载这个 app。
对，
我去他妈，我就
对，
尤其是新浪新闻。
对。
我跟你说，尤其想说就是新浪新闻
太他妈讨厌了。
就是我跟你说，我插一个，我知道这事跟下面没关系啊。
嗯。
但我想说，就是我在新浪微博上最讨厌的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三国志战略版》。
那个昨天那个我损失将近百万的发小，我看那个他第一个到的，
嗯，
然后呢，在等着我们吃饭喝酒的时候，我看他在玩游戏，玩的就是这个游戏。
所以他损失了100万。所以他损失100万，他对这个世界没有基本的判断。
我明白你讨厌这个的点在哪儿了，
对吧？就是第一，他们就讨厌三国志战略版，每天他们都做三国志战略版，永远是不同场景下的高晓松，你知道吗？
是
就是
我也看在无数个 app 里边看过他的广告。
对，这关键是不同场景下的不同剧情的高晓松，然后都是三国志战略版，这是我最讨厌的一个。第二个就是那个新浪新闻客户端，
对，
他可能是叫新浪新闻吧，反正是个新闻客户端，
对，
是新浪自己的。我之前我还做过一个事儿，就是我把每一次新浪新闻客户端，它就是会给你在你的那个信息流里面插一个广告
啊、
嗯，这个广告是一条新闻，这个新闻有这个新闻永远是强奸杀人，
对，
然后什么幼女什么什么的，它永远是这东西，
嗯
啊，然后有人可能说了，说、啊、这个肯定是因为你的搜索绝对不是，它就是让你这个给你这种惊悚的标题，
对，
然后让你去看，让你去点一下。然后
导流到客户端，
对，他永远是用这种惊悚的东西让你去流到客户端去。
你要是想看完这个新闻，你必须要下载他的客户端。
是的，是的，是的，他永远在给你推这些东西，
嗯、
用这种就是可能在所有新闻流里面最容易吸引人眼球的，
嗯，
然后这种新闻去推你。所以新浪微博我最讨厌就是这两个，还有最讨厌第三个就关于谢顶的广告。我他妈已经点叉点了快他妈一年了，你还不知道我不需要这个东西吗？对吧？
对，
反正那个我有时候这个在家里边用这个电脑连着电视嘛，嗯，为了在网页端打开一些这个电影或电视剧，
嗯，
永远不是谢顶就是种牙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什么缺牙，什么人事患者什么
啊，是是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他不是按照那个用户的需求去推的，嗯，他就是我估计可能就是客户给的钱多，
对，
有可能，有可能，
他权重可能就大，
你可能广告少呗，
对
啊，
不是这个可能这个两大困扰确实可能比较严重，
对，还有某个音乐平台啊，某个音乐平台，我从网页端。你比如我打开我想要听这张专辑，
嗯，
直接框给我弹出来一个对话框，必须得下载客户端，嗯，烦死我了，真的
没办法嘛，这是这个，
嗯，
这个大家都有那个 KPI，
对，
都是打工人，
嗯，
都有他的难言之隐，
对，
嗯，真的太烦了这个东西，我不好意思，我就插一嘴说这个事儿，我实在忍不住想说一下这个关于这个什么三国志战略版和新浪新闻客户端的事儿，
嗯，哎，我觉得那个就是虾米，
嗯，
还有一个让很多人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寻光计划，
嗯，对，
我觉得大宝这个你可以多说，因为这个项目应该当时就是你做的吧？
我们团队做的
啊，
嗯，我们团队做的，
就是整个来龙去脉，你可以，我觉得可以说说吧。
嗯，
当初是怎么有这个，就是它的起点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想要做出来一个比较，能够推这种独立音乐人的这么一个，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昨天我还在想这个事儿，当时为什么会去做寻光这个事情，
嗯，
可能有很多别的思考，就比如说，是希望在虾米这样的平台上，然后把包括像设计也好，包括像唱片发行也好，包括像录音也好，都能帮独立音乐人解决了。就当时想的是说，如果一个网站它可以通过所有这些用户上面所有入驻的这些机构帮你把这些事情解决了，那为什么一个独立音乐人需要一个唱片公司呢？
嗯，
啊，就是你也可以跟一个独立厂牌去签约，但是你需要的未必是一个大唱片公司。
对，
你需要的可能是一个跟你一样可能共同成长的一个伙伴，
嗯，
或者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不是那种就是跟资本的关系，或者是跟大唱片公司的关系，
嗯，
所以想做这么样一个东西，就是来把这套流程跑通，
嗯，
但是反正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嘛，就这个东西没有跑通，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做了11张专辑，啊，莫名其妙做了11张专辑，但是也是，但这也是当时想做的一个原因之一吧，就是说可能在立一些标杆，就比如说我们扶持一些，不那么知名的独立音乐人，然后把他成长的这个速度变快，
嗯，
把他成长速度变快，可能他要是按照正常的发展速度，可能需要2年或者3年才能达到这样的知名度，或者这样的比如说录音条件，
嗯，
或者是比如说才能去开始巡演，或者才能去办专场，那么可能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他这个再快一步的到这个阶段，那么可能他就会放弃的少一点，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来说的话，就这个可以做行业内的口碑嘛，
嗯，
啊，大概这种事情，而且这个本来就是，虾米音乐人或者是这种独立音乐本来就是虾米的标签之一嘛，
嗯，
就做了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别所有人看起来都是做了11张专辑，其实想的挺多的，
嗯，
然后就做这个事情，
不是，嗯，其实就是，我还，有点，因为过去有几年，7年了，
5年嘛，
五年。
嗯，
就是寻光计划这个项目在这个不论平台，虾米这个平台也好，或者独立音乐这个所谓独立音乐圈也好，
嗯，
就是这个还挺有名的是吧？
我不知道呀，我
因为是这样，我看微博上有好多人，
嗯，
他们对于这个寻光计划印象是挺深刻的，
印象挺深刻，好像就是
对，
就是独立音乐爱好者或者网友，
嗯，
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当时没觉得这个项目，
我没有什么特别客观的感受，主要是，
嗯，
啊，就是我们是在努力的，希望它有一定的有一些影响力，
有一些分量，
有一些分量啊。
对于我来说，我当时 至少没意识到，
嗯，
就是对于独立乐迷，
嗯，
有能够起到多少影响，而且把那些音乐独立音乐人推给了多少独立乐迷。
嗯，
其实我没有这个概念，因为就是我的这个感受啊，可能也再加上就是我离暴风眼比较近，
嗯，
一个是刚退出我厂牌的赵大宝，然后剩下里边音乐人也都是我身边朋友，
是是是是，
对，嘎调。
啊，嘎调，
对
对，
就身边也有朋友，
对，但其实不是嘎调身份，是詹判自己个人，
詹判个人的身份，詹判个人的身份，
嗯，
然后呢，关系很好，
嗯，
然后呢，做这件事儿，团队之一就是赵大宝，也是我好朋友，
嗯，
然后就是可能反正是我离这些人比较近了，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
对，
是是是
啊，
就是你可能把它当成了一个寻常的一个事儿
啊，对，
就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这是我上班工作的一部分嘛，
对，
或者说就是说这个项目或者类似的项目。就这几年，这些平台甚至就会都该做，或者每年就会
都会有吗？
都会有，
是是，
就跟一个比如说豆瓣的什么颁奖，然后他可能也会出一些扶植计划，
是
就有很多的平台在出扶植计划，
对
对
对对对，
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寻光
它有多特殊，是吧？
对对对，
因为就是我为什么要问大宝这个问题呢？
嗯、
因为就是我这两年。就发现这些平台都会抓这些独立音乐人的资源，
是
包括网易的那个石头计划，
是是
吧？
是，
然后 Q 音可能也是
也有
重点的这种独立音乐人的扶持。
对，最近不刚做了一个什么说唱者联盟嘛？
哦
啊，类似这种企划。
所以我觉得虾米当时做的这件事儿还算是超前吧，
还挺早的，
对
啊，挺
早的，
早的啊、是
是，就
是
也算是一个业界的一个。嗯，怎么说呢？案例吧。
哎，哎，
我觉得是这么个情况。哎、那就是这样。
嗯，
因为我之前我是在小公司工作，
嗯、
广告公司什么的、
嗯，
天津那边也都没有太大。
我知道那个房地产广告公司嘛。
对对对。
嗯。
然后我后来就是来北京之后，可能稍微进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公司。
大房地产广告公司嘛。
对、
啊、
对对 对, 对，也是、
啊、是吗？
对。
哦哦。
老板以前就是做豪宅的。
哦，我瞎说的，我不知道。
然后我就发现，你在大公司里边去做一个项目也好，去做一件事儿也好、
嗯，
是很困难的。
是，
所以我想问你，在整个这个寻光计划的过程中，
嗯，
有哪些困难？
没什么困难，可笑吧？真的没什么困难，
就是、顺利的就把它
也不是这样的，就是刚才不说了嘛，就是说啊、可能想做这个寻光计划、
嗯，
有很多看起来偏理性的理由，比如说可能你想去完成跑通某一个链路，
嗯
啊，跑通某一个生态的链路，你比如说希望它能在平台上积累多少多少版权，然后你可能希望说你挖掘的这些，或者说你去。合作的这些独立音乐人在平台上他的播放量能达到多少多少，然后你的这些整个项目最后能有行业的影响力，然后未来也可以为你跟别的独立音乐人合作的时候带来更好的合作的机会。
嗯，
我昨天还在想这个事情，我说这些事情其实我们说我在筹备的时候，你想这个寻光计划可能是2015年做的吧，我记得
嗯
好像是啊，但其实2014年秋天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我准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哦，
在准备什么呢？在说服我们的法务、采购、财务同意这件事情，
嗯，
就他不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嗯，
然后我们再说服他，用以上的理由吧，比较偏理性的理由去说服他，
嗯，
啊，比如说法务不理解的就是你花了这么多钱录专辑，为什么你要的只是非独家的网络传播权？
嗯。
你今天敢想吗？
嗯，
你花那么多钱，
对，
那些都是就是比如说还是在，就是，当然有一些是比较知名的音乐人。
说白了，你做这件事儿的，就是
利益是啥吗？收益是什么吗？
整个过程就像一个内容公司，而不是说是一个、
对，不，这个不是他挑战的，就他挑战的是说、
嗯，
就是法务挑战点是，你花钱了，为什么不把它买断了？
嗯，
为什么你不是这一版论事版权就是你的？为什么词曲不是你的？
嗯、
你为什么只要非独家的？网络传播权，
嗯，
啊，就是有几年独家，以及后面是拥有的非独家，
嗯，
啊，这个事现在哪个音乐平台敢做？
嗯，
花了几百万，
嗯、
最后说，哎，曹睿没事啊、
嗯，
在我这独家几年，剩下你随便放去，哪个平台能干这事儿？
老板都不会同意，
老板都不会同意的。法务也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干这么傻逼的事儿？
嗯，
跟采购就会去讲说为什么你要给这个音乐人，然后用这种级别的录音的条件，
嗯，
要花这些钱， 啊，财务有挑战，说你花这些钱最后能带来什么东西，就是在跟他们一轮又一轮的去沟通和 PK 这个事情，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去说服，试图去说服他们。但我仔细想了一下，就是所有试图说服这些偏理性部门的理由都是我们为了说服他们，而最核心可能是因为我们就是想干这么一件事儿。
嗯，
然后这个核心想干这件事的本身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无论是整个音乐人团队还是音乐团队负责人，比如朱七还是南瓜，其实因为他本身也很懂音乐，喜欢音乐，
对，
所以并没有给这件事情阻力，反而是支持我们的。
嗯
啊，所以就是你说有什么困难，我一想好像没啥困难，就跟后面的困难相比，这他们都不是困难了。啊，这都不是困难
了。那你后面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你可以说说。
后面的困难就其实还是关于灵魂拷问的困难，灵魂拷问的困难。
嗯，
就是无论你做一件什么事情，然后都会问你说，你做一件事情是为了什么？
嗯，
会带来什么样的收益？
结果导向呗。
结果导向，目标导向，投入产出比是什么？
嗯，
你怎么证明它能否复制？啊、嗯。我觉得在虾米的时候就是我们喜欢，难道音乐不该是这样的吗？
嗯，
对吧？难道音乐不该是这样吗？难道不应该把你认为特别好的音乐把它做出来，然后
推出去？
嗯，我们找到我们能力和预算范围之内最好的伙伴，一起完成一件事情吗？
嗯，
啊，你比如说那个谁，安桑，小杨老师，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包括像那个韩东老师。就是做那个master 的，就是实际当时也是那个当时虎爷，老虎介绍的，就包括一些整个录音流程里面，包括混音师，做 master 做母带工程的老师，包括可能一些乐手老师，包括专辑设计师，甚至包括我们的当
专辑设计师安放做的吗？
对啊，对啊，熊光，然后还有比如说可能我们杭州认识的一个那个就是算是阿里的一个供应商，是个导演大哥，是新疆人，以前在武汉玩乐队的，
嗯。
就是你跟他聊，他就说，就是，你跟他说，哎，这事儿你没关系，我不赔钱，我就给你做，
嗯，
我不赔钱给你做，然后带着我们拍 MV 去什么四川什么高原拍 MV， 然后怎么，就是你认识了一批朋友，
嗯，
然后他就说这个事儿反正钱不赔，我就给你做，这事儿行，
嗯，
那以后就没这个事儿了，都是你目标是什么，啊，你收益是什么，你怎么评估这件事情，
嗯，
你能复制吗？对。我当然，我觉得从公司角度来说，你问这些问题是没有问，是 OK 的，是正常的，对不对？你谁钱也不是白来的，
对，
老板的钱也是钱嘛，对不对？谁钱不是白来的？但是，在以后可能，如果你把所有的问题都变得这么理性的话，就很难做出这样的东西了。我觉得不太容易啊。
其实，我在音乐公司上班也上了几年了，就是我感觉可能。现在的音乐都是放在互联网上，
嗯，
所以好多事情就变得就像你刚才说特别理性了，
是，
就是他所有的人都在问你这个你做这个东西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觉得音乐可能不应该是这样的吧，包括本身音乐人，你说他创作也是很理性的吗？我觉得这不可能，很理性的人他做
不好说，但是是这样的，就是至少到目前为止，2020年到今天为止，以后不好说，2021年以后不好说，到今天为止，2021年一月份为止，从现在往前数，我们说流行音乐吧，咱别说摇滚乐，
嗯，
咱们就说流行音乐，咱就算从猫王开始吧，
嗯，
好不好？从猫王开始，
嗯，
多少年了？四几年？五几年，五十年，七十年，
嗯，
六七十年，
六十多年，
嗯，
没有任何一张伟大的专辑是通过算法算出来的，
对
对，
没有任何一张伟大专辑是在你做的时候，有人问你说你的投入产出比是什么，你能不能复制它？
对，
尤其是在那，比如像披头士那个时候，平克·弗洛伊德那个时候，
对，
就是他几十年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音乐的时候，
因为当时那个时代都是大家
是
都是偏感性的嘛。
都是偏感性的嘛，
对
对，没有人问这个事情，
对，
但是至少到今天为止啊，我觉得这些伟大的音乐、伟大的内容，包括无论是电影、书还是什么的，没有是通过算法算出来的，
对，
可能 Netflix 也许算，就是网飞可能当时给了一个信号，就是说我整个这个编剧也好，或者我的剧集也好，哪块给高潮，哪块怎么着，它是有一个观众观看的习惯，给提供了一个大数据，
嗯，
但它也其实也是在跟美国传统的这些，比如说好莱坞的编剧或者是这种影视行业的人再去争斗，这关于我再去做内容 内容编辑的内容的这个创作时候，我是偏向于数据，还是偏向于人的经验和感性？
嗯，
啊、
嗯
但是至少音乐来说，我觉得还应该举不出反例吧？我不知道，应该是举不出反例的。
嗯，
啊、嗯，那音乐至少到目前为止，可能不应该是这样的，但以后不好说，我不知道。
未来不好说，
不好说啊、
嗯嗯，
未来不好说，因为以前也没有人试图通过算法来去分析人的情感。
对，你人的情感没，就是你没法把它量化了。
其实可以，
是可以
啊，
是可以。
其实可以，
但问题是，就是这个情绪，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感性的东西吧？
如果你要相信科学的话呢，所有的情绪应该都是有科学原理的。
科学的话，那就是你脑子里分泌的那些东西，
是
化学物质，
是
百分比，
是。就今天我来的路上听播客，然后那播客还说，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看很多综艺，到那个点了，他给你出那个画质，给你放那个背景音乐，给你那样的镜头，他让你就让你产生，比如说高兴的情绪、惊讶的情绪，他你就给你喂这样的东西，你就得吃，啊，这也是一种，就虽然这个还没到算法的阶段，但是这个也是一种就是套路吧，啊，
对，
啊，以后不好说，反正能做过这么一个事儿，反正也还行吧，啊，也还行，啊。
那就是当时在虾米工作状态怎么样？
就挺好的吗？
就是之前和之后有你当时去虾米的时候，那个阿里收购了吗？
收了，已
经
收
了，
一三年好像是2013年4月份收的，然后2013年7月份是成立了虾米音乐人团队，2014年初我当时问的乌嘛，我说虾米招不招人，我就去了虾米嘛，2014年初，已经收了。
但是，所以说，你去的那个时候已经被阿里收购了，但是也其实也做出来一些事情，对吧？
在今天的我，在之前的我会说是的，是的，但是在今天的我被互联网洗礼之后，我要说，首先你要告诉我什么叫做做出来事情了，做出来事情的标准是什么，我才能告诉你他是不是做出来事情了。如果你的评估标准。不能量化的话，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做了一些事情，
做了一些事情，
做了
一些，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当时的你，或者当时的所有人，没有想到阿里收购以后，并没有把它在这个不论是版权的收购战上，以及这个平台的运营上，甚至这个。后来要做这个什么阿里星球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投入或者这个权重都没有当初以为的那么高
是吧？
对，
不好说，这个确实，因为我是普通员工嘛，所以说你让我回答我也回答不了。
但是结果来看是这样的嘛？
结果来看是这样的啊。是你没办法
把一个所谓国内口碑最好的一个平台一个播放器，然后重金资本进入之后做成这样，
但是是这样的，就是，你要说虾米为什么就是，现在宣布它要观战，原因是因为用户少，对吧？原因是因为用户少，
就是那些什么 AU 都下降了呗，
哎，就是各种 U 都下降了嘛。
对，
那个用户为什么少呢？是因为版权少。
对，
版权为什么少呢？是因为版权大战以后失利了，
对，
而且同时没有再花更多的钱去试图在版权上形成某种壁垒，
对。
那我假设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版权大战赢了，虾米有很或者是阿里音乐有很多的钱去购买版权，建立起来版权壁垒，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当你在版权上的投入变多了以后，那么就会要求你的回报变多了。
对，
你的回报是什么呢？就希望你至少是回报只有两个回报，一个是你的用户规模变大了，
对；
一个是你赚钱了。
对。
那么，从流媒体平台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你不用其他的形式赚钱的话，那么你只能通过比如说广告赚钱。广告来源你的流量，也就是说你用户体量规模变大是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那怎么用户体量才能变大呢？那势必就会让就是那些可能我们认为不太喜欢音乐的人来到这个平台，
对，
并且长时间的使用这个产品。怎么才能让我们认为那些不太喜欢音乐的人或者音乐品味不太好的人来到这个平台并且使用这音乐产品呢？就是给他们推送那些我们并不喜欢的歌。所以假设如果今天虾米没有要观战，他在那一天打赢了这个版权战，并且版权壁垒建立起来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虾米就是你讨厌的那个样子。
不是， 只要版权便得建立起来，自然在别的平台上歌都会了，大家自然
就来
加名
对
听歌。
对，所以问题在于就是说，但是你为了保证这种优势，或者是你为了让这用户体量起来的话，你一定会去推那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抖音神曲，
对
啊，比如说那些你就特别讨厌的歌什么的。那这
我们不一样，
对，那只有两条路，要不就是因为用户体量小而关掉。要不因为用户体量大而变成你讨厌的样子，你选一条，没有中间这条路。
嗯，
不是，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我不知道是我个人的原因还是什么，就是那些所谓的神曲，或者说不停推送我的，我真的可以，就是在我脑内自动屏蔽掉。就我不论用 QQ 音乐还是用网易，就是我真的看不见那些我不想看见的东西。
这是你作为内容消费者来说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人可能你觉得可以自己屏蔽掉，你不在乎，所以无所谓。有些可能我觉得像曹睿肯定就很烦这个事儿，或者像方舟，我觉得很烦，肯定特别烦这个事儿，但是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的话，就是当我要把更多的流量倾向于那些更多体量的用户的时候，那么能留给独立音乐、留给原创音乐人、留给起步的独立音乐人的
余地
就会变小。
那我的那是
对吧？
哪个平台都
啊都是这样，最终都会这
样。
就是你要不就选择像下面这样，要么就选择是另外一种。你比如说网易在疯狂的做音乐人，对吧？做十字计划也好，做什么要做疯狂音乐人，是为了啥？是为了公益吗？是为了喜欢音乐吗？是为了发展中国独立音乐吗？不是的，是因为他要通过这件事情去打破之前的某种版权的不平衡。对啊，所以就是这是利益驱动的呀。
而且是这样的，网易如果是做这个独立音乐人的这些项目的时候，它版权归属应该是归网易所有，对吧？
不知道版权怎么签的，不知道版权怎么签的。
哦，
这不网易音乐人，
那个王磊
人吗？
啊，这不人吗？放吉他吗？对吧？就是他肯定还有他的那个有合同吧，反正有各种东西吧，
而且就是我也在想哈，就是你看，因为包括之前那个坏蛋他们不是找南瓜做了一期虾米，关于虾米的节目嘛，
是
我也听了。然后其实我还挺认同南瓜的这个一些观点，就是说这些三大吧，是什么华纳、环球、还有索尼，他们其实现在已经纯就是变成了一个就是贸易公司，说白了
就躺着赚钱嘛，
躺着赚钱。就是因为之前我在那个音乐平台，他也是想拿环球的版权，但是问了价格之后就
算是
却步了。所以我就在想，这些大的公司他们建立起来的这些规则真的是有利于音乐的发展吗？我现在是打了一个问号的。因为你想啊，这些大的公司是他们有巨大的资本在身后，就是你音乐人签了音乐人之后，我可以给音乐人投入巨大的成本，这个当然是认可的。但是我不可能就是我所有的这些艺人都是按照头部艺人的那种投入去给他们做包装，去录歌吧，
对
吧？
对，
当然不可能了。
所以就是他们现在手里握着这些头部艺人之后，我觉得确实是硬气了。
对，
硬气很多，
是，
而且舍得花钱砸流量，
但
就是某无性嘻哈艺人，这人我是听说的啊，他签了环球之后，就是环球给他没做别的事儿，就是花钱买流量，
对呀，
就是我在想现在这个规则怎么能够支持这个音乐的发展呢？我想不明白，真的。
这个问题啊，首先你要确认两个定义，什么算是音乐，什么算是发展。啊，就是这是我没有想束缚你的意思啊，只是说如果你所有的疑问、困惑、不解和不喜欢、不适都来源于你喜，我就是大家喜欢音乐吧，我不能说摇滚乐，喜欢独立音乐吧，各种各样的独立音乐啊，那大家对于音乐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对，
在我看
这个很主观。
对，在我看那个就是，很多很多抖音出来的歌，那这不算是音乐。
对
啊，这如果是屎的话，都是那种没有形的。
对，稀的，
稀的，你知道吗？就是都没有那种坚挺，都没有那种坚挺的形状。
对，
但是 我还是回到咱们之前播客聊了很多次的话题，就是这是我个人的喜好。
对，
但是他给别人
就爱吃稀的。
对，但是他也会给别人带来愉悦。
对啊，
那我不能
挺高兴的。
对啊，我难道要否认这种愉悦吗？难道我觉得只有我的愉悦是高级的吗？肯定不是，愉悦不分高低贵贱嘛。这个之前我们播客聊过了好几次了。
狭隘了。
也不能这么说，你可以坚持你自己的观点。所以如果你把音乐的这个定义放得更宽一些，
宽泛一些，
或者是你跳出来自己的这种喜好，那你看音乐是不是发展了？某种角度来说是的，某种角度来说是的。
嗯，
对，就是你不喜欢广场舞，但你也不能说广场舞是错的，
是，
对吧？他们也享受他们的娱乐生活。
对啊，对啊，对啊，
确实是这样。
你觉得说可能说比如说可能大的唱片公司、大的平台，然后现在没有给新的独立音乐人或者某些独立音乐人更多的机会、更多的钱、更多的资源，但是你也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像比如抖音出来的一些，网络神曲的创作者或者是歌手，他也红了，他也赚到钱了，
对，
那他算不算呢？我们总不能说因为我喜欢这个人，我喜欢这个乐队，所以只有他红了算是独立音乐赚到钱了。只有他红了，音乐人才算赚到钱，而那些我不喜欢的音乐风格，你觉得低俗的东西，他们红了就不算是音乐人赚到钱了。我们能这么说吗？如果能的话是确实没发展，如果不能的话他确实还是有发展的。
对，他还是让很多创作者挣到钱了。
是，
不知道那些创作者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来创作的，
就是
他是真的热爱他创作的作品吗？
是
他通过算法，还是他通过反正
赚到钱了，
反正他赚到钱了。
我打个比方，如果这个市场是个淘宝的话，就是现在我们的情况就是让那些设计师要饿死了，让一部分设计师独立设计师要饿死了。但是那些卖同款的赚钱了。
对啊，
赚钱了。然后你就说，我认为应该那些有原创精神的，然后可能在什么圣马丁，我也不懂啊，反正有什么什么学校学了那么多年的设计师先赚到钱。那些卖同款的30多块钱一件的，然后那种就全是打版的抄的那种，我觉得就不应该赚到钱。但是这是一种审美上的观点，但你反过来想，这是不是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
对，
是。
所以这个问题
是没有
答案
的，是没有答案的，这完全取决于你的角度。
就是、对，在我们的审美和在我们的角度看来，这是劣币驱逐良币。
对
对，
但是在人家看来都是一样的良币，
都是币啊。
对
对，都是币。
对啊，
没有什么就是劣币和良币区分。
对，这不是北京官那主场吗？这傻币换傻币，越换越傻币吗？是吧？
哦，刚才接着那个，我再说一句啊，那个所谓我们的那个劣币驱逐良币啊，那就是我前两天在外地某场地，然后那个线下看一场演出，然后是一个拼盘，然后呢和我一起看的呢是独立音乐著名网红，Chinese Rock 摇滚地狱，然后呢
拆玉
啊
阿玉，
然后呢阿玉喝多了，这个拼盘三个乐队吧，然后呢他就说其中有一个乐队，确实歌我毫无感觉啊，然后呢也非常的入门级的歌，然后没想到底下观众的反应还不错，然后呢阿玉就一直在那喝多了，说摇滚乐独立音乐不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是类似于就是垃圾啊什么的话，我说那个就不要，虽然是你酒后得一直在抱怨，但是呢你可以希望你喜欢的音乐类型和音乐人更好，但是呢那些赢得了所谓观众的乐队你也不用那么看不上嘛，
是，
然后呢我看见了这个演出预告，距离还有半个多月，那个某先生已经售罄了，我心想到你了，给我气的，
就反正这事没放自己身上，不着急是吧？
哎呀，这个这一看就怎么还能售罄啊？
正常正常，那个前年月下的时候，当时那个这个某先生，然后当时我不也吐槽来着吗？对吧？当时好像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也有带了一些小小的不好的影响。
嗯、
但其实我的本意我没有恶意说我觉得你傻逼，我觉得你不好，
嗯、
我其实没有啊，
嗯、
我只是对我来说吐槽这个抖机灵，
嗯，
这个机灵本身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嗯，
所以就是我没有说你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你很认真做音乐，然后你喜欢你的乐迷，
嗯，
那你靠音乐养活自己是很好的事情，
对，
无论你做的什么风格，
嗯
嗯。但是我觉得我说实话我不太赞同，就是这个阿玉这个观点是什么？就是你觉得说，哎，我们有个鄙视链，比如你喜欢的音乐，你鄙视另外一种音乐，
对，
那可能做严肃音乐或者做实验音乐、做爵士音乐还鄙视你呢。
嗯，是。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那你说我喜欢这东西有错吗？你说我喜欢独立乐怎么了？
嗯，
我就会萨克弦怎么了？我喜欢朋友就萨克弦怎么了？
没错，
对吧？就是大家都是有一个来来回回的一个鄙视来鄙视去的。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更多时候我们在说这事，包括许晨说这个时候，可能更像，我觉得更多是开玩笑吧。其实就是在发发牢骚，我开个玩笑。但其实如果怎么讲，就是其实这都还好吧，我觉得都好啊。但确实是，这个市场上充斥了你觉得就是这样的音乐，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嗯，
倒不是因为什么，倒是主要，我觉得主要是，我觉得最核心因为是。哎，怎么说呢？就是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2021年，咱们今天能做到什么呢？就是至少大部分人在手机上看视频的时候是可以看 1080p 的，
嗯，
啊，你在 YouTube 上可以看 4K 了，
嗯，
这个时候突然全网最火的视频是一什么三级几的那种画质的东西，
嗯、
你就觉得时代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这样，
嗯、
你的技术、你的审美、你的方式都非常的老套，非常的陈旧，
嗯，
然后还能，甚至投入，无论是时间的投入，还是今天的投入，甚至注意力的投入，都不如那些比如说做独立音乐或者做更严肃音乐的人，你得到了更多的，比如说曝光，得到了更多的钱，然后会让我们觉得这是特别特别特别怎么样？但这就是市场给我们的反馈啊。这市场就是这样的呀，你有什么办法？没什么办法，是你只能把自己这个一亩三分地儿做好了呗。
对，
啊，
对，而且就是现在你说这个就是整个音乐内容市场来说，就是像某音，
嗯，
对吧？他们自己也在做音乐人，也在做音乐内容，他们自己也在做曲库、做版权这些东西，
嗯、
但是我就感觉。看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就是因为像这样的互联网的这种巨型的公司、
嗯、
他们一定是要去迎合用户，
嗯，
你才能收获流量，
是，
所以我就在想，你做内容的话，如果是你被别人所左右的话，
嗯，
那你出来的这个东西能叫好东西吗？
所以就又到了这个，他又得说了，你定义的好，难道就是
别人认
为的好吗？
什么叫好？
所以就比如说，我一块跟地狱看那场演出，然后呢，他讨厌那个，我确实也很不喜欢，
嗯、
就是他从他写的歌，然后呢，他为这里放出来的歌词，然后呢就不提他的编曲和弦走向，太初级了，那个太初级了，
嗯，
就他那一句歌词，他反复唱那个副歌那一句歌词，就是。让我一下就感觉到了不真诚，
嗯、
他想拿这一句话
想火，
想火，
嗯，
明白了，
想这个投机取巧
能出来，
能不能这个、
嗯、
这句话能不能
变成金句？
金句、
嗯、
啊，就太明显了，有点、
嗯，
实在是让人不舒服，
嗯，
啊，那。没办法，
没办法，没办法、
嗯、
啊，没办法。
对于阿，就是对于阿玉的愤怒呢，我也不赞同，就没必要啊。
是是，没必要，没必要。
然后一晚上喝多都在那儿
唠叨，
然后还发微博这种，我说以后你他妈喝完酒手机就收起来的，别他妈没事发微博。嗯，但我也真的很不喜欢，很难接受。
嗯，对，
就是那个不真诚感，那个做作，那个拙劣的那个。表演真的让我感到不适，
嗯
啊，
嗯，
这个也正常嘛。我觉得这个就听起来像个屁话，就是你有这种感受，我觉得正常没问题。
嗯，
但那种东西受喜欢也正常没问题，这听起来像屁话，
嗯、
但事实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
我昨天我还跟一个人说呢，我说这个，哎，这个我不能，这个我平时说话都指名道姓的，但这次我真的不能指名道姓，真得罪人，就是。 就是5年前我在虾米的时候，
嗯，
然后知道了某音乐，看到了某音乐人慢慢在上升，
嗯，
那个时候我觉得这已经是我知道的关于这种音乐类型或者这种独立音乐的一个底线了，
嗯
啊，没想到5年过去了，
嗯，
他都快成这种网红音乐的上限了，你知道吗？
对，就是这样。那天我跟沈毅也在聊，我们也一直在讨论这件事，
嗯，
就是说我刚才看不上的那个乐队，
嗯，
哎，你前两年他在节目上，所有人都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自认为有一定审美人，
嗯，
不对他感到不耻，然后过两年，你看今天看这个，哎，比他还 low， 你会不会突然觉得那还不错呢？就
对啊，
下限一直在往下刷新，
上限顶不上去，
一直在拉低，把这个原来的下限顶成了上限了，对。越定越高、哎、
这个下限往下也是在所难免的嘛、
对，就是真的是太可怕了，就不断的有人在试探、
嗯、
不断的有人在继续探寻
更底线，
但是
对，但是你反过来讲的话，就不是反过来讲，就但从另外角度讲的话，其实如果讲独立音乐的这个范围里面，其实好的独立音乐人其实他的上限也在往上走的，
是的
啊、
嗯、
就比如大家喜欢更好的音乐，比如说万青发专辑，这个大家都去听，
嗯，
或者说可能我们看月下今年这个、去年2020年这个月下，很多好有那个年轻的音乐人或者是怎么样的，他的上限也在往上走，其实
没错，
确实也在往上走，
但是呢、嗯、不论是综艺也好，不论是万青发专辑也好，不、
嗯、
甚至是欧美音乐、
嗯、
日本音乐，
嗯，
有这个更高的标准了，
嗯，
甚至不论是舞台表演、
嗯、
编曲、设备、
嗯、
想法、
嗯、
都有更新的、
嗯、
有一年可能出来100个你喜欢的音乐人、
嗯、
帮你把你的上限拉高了，比如10分、20分、
嗯、
然后你一去现场、
嗯、
看见全中国有他妈4000个乐队在跟在帮你刷新下限，我操，你就是对这种感觉啊，就是全世界 你数出来100个音乐人觉得为这个所谓你喜欢的审美、
嗯、
这个世界的音乐艺术在提高上限、
嗯、
然后光中国就4000个乐队在帮你刷新下限，
嗯，
就一直在试探底线、
哎、所以你知道有这种东西，就是这个从这个物理学角度来讲叫那个审美守恒，审美守恒
就我觉得
就是审美啊不会变多也不会变少，它只是转换了，
对，来回转换，
有的地方变多了就会有另外一部分一个地方变少，
对，
审美是守恒的，尘归尘土归土，你知道吗，就是从哪来到哪去，这个都是有道理的，你知道吗，
问题守得住恒吗，没守
有点守不住了，
有点守不住恒啊，对啊啊，
这边越来越大那边越来越小，
对对、
嗯、这不就是你刚才这个咱们聊天刚开始说那叫什么金字塔什么呀
金字塔式的，对
对
对，你把那个原来在底子越顶越高，它发展了好几个下限，
对对，发展下限啊，就是你说你来之后你先交6万8，对吧，你觉得说这个捞了顺，你再发展7个下限你就成为那个塔尖了，
对
对
吧，没想到终于绕回去了，对，首尾呼应了、
哎、呼应了，
曹姐你觉得你作为一个就几万这个播客的这个创始人，并且做了这么多年的前面电台，
嗯，
你觉得我们这个播客 callback 能力怎么样？call 到2个小时以前回
去。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多事儿、
嗯，
你就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你会发现，哎，我回来了，就是这么个概念。
对，没办法嘛，没办法嘛，就这样嘛，就是你总得那个什么呢，就是。就是你真的，咱们这今天这叭叭叭说啊，审美如何如何？
嗯，
你跟那个专业的比，你比如说咱说这个，比如说这个 ，Manner 这哥几个学专业的出来，
嗯、
对不对、
嗯？
他看咱们也是跟，肯定也是说，哎，你觉得你懂？其实啪啪啪人
对
理论人说，咱也嘛都不懂，
没错
啊，他也觉得你 low。
对，
哎，
就是我这个其实我跟同事一块工作就会发现，
嗯，
因为我毕竟也是说白了就是一个乐迷，
嗯。
没有专业到那种程度，
是，
不过就是可能稍微多听点歌什么的、
嗯、
但是你像我有个同事他们真的就是音乐专业出来的，
嗯，
然后这歌你听完了夸夸夸他给你把理性的都给你分析
一分析，对，
什么什么这个调式了，然后那个然后其他还有什么什么拍子了、
嗯、
这些，
嗯，
他一给你分析啊，哪个歌用过这种调式，
对，
然后什么什么节拍什么的， 啊，那就出来了。
对，
你我可能我自己做不到这点，
是
是吧？
但我觉得咱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可以往这方向努力。
对，
是，
你就得学习一些音乐相关的专业知识。
是是是，所以就是还说回来，就是身为守恒嘛，对不对？就是你只要获得愉悦了，你干嘛都行嘛，是吧？嗯，
我觉得咱说回虾米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虾米这关了之后，
嗯，
你们的这个就是。心情感受是、
嗯、哦，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你就不用说了，
是是是，
大家直接去赵大宝的微博上看那条微博就 OK 了。我觉得许晨你可以说说，
是这样的，就是、
嗯、
就是在过去几年，
嗯，
里边其实我已经不常用虾米，
嗯，
我用也是为了特定找那几个，我可能类似于十年前啊或者八年前在听的。几个乐队，
嗯，
然后在别的平台确实没有人上传，
嗯，
他也没有音乐人，
嗯，
他们也没来过中国，
嗯，
所以他们没有人运营他们的音乐，
嗯、
甚至是有些可能已经解散了，
嗯，
啊，
嗯、
我是专门为了听原来我，就是收藏了老歌、
古早专辑
啊、对我才会把它打开，
嗯，
然后呢，我对于就是其实就是用电子产品或者是包括任何产品这件事儿，就是。就强迫自己改变呗、
嗯、
就是说难听点就是逆来顺受呗，
是
我用不惯网易，甚至网易改版以后觉得更难用了、
哦、
嗯，
但是剩下有好多要听的歌在那上，那怎么办呀，
是
没什么办法，
没办法 啊
那你对虾米说实话很怀念，它原来的尤其是它算法是真的让我特别怀念、
嗯、
这个网易的为什么算法能就差这么多呢，就他的相似音乐人根本不是我喜欢我想听看到的音乐人，
因为可能就是从专业角度来说是他标签打得不好，
对，
嗯，
这标签问题还是曲库的问题、
嗯、对、
就是、
曲库的问题
就是虾米还是拥有中国这个流媒体平台最专业的曲库，
对，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你可以看一看，就是如果怎么佐证这一点呢，就是有些方法可以佐证这一点，但是另外一个方法佐证这一点呢，就是现在网易的曲库的负责人和、
嗯
其他平台的曲库负责人，那都是虾米出来的
哦。
那这个足以证明这一点了吧？足以证明这一点了吧？
算法和这个推荐这个相似音乐人，这个真是到现在，就是我都知道，甚至我都知道，我喜欢这个音乐人，他应该跟谁相似？但问题是他底下他也推荐的都
驴唇不对马嘴，
驴唇不对马嘴。那对于如果不了解这个音乐人的听众来说，他点进去一听，他。稍微听听，可能他都惊了。这俩一点都
哪儿也不爱。
我觉得你这是惯性思维，就是如果对这个事情不那么在乎的人的话，他不会点的。
对，
就是你要看那个地方点击，就这个页面那个点击大概转换是多少，
对，
就他可能不会点。
对，
就是他也许觉得相似，也许觉得不相似。如果他不在乎这，如果他在乎，会像你一样，这一点都不像。但是那些就是不在乎的人的话，他更不会点的。你管他管他像不像，不会误导你，放心，他不会误导他的。如果他喜欢的话，他会像你一样。如果他不喜欢的话，他不会点的，所以他不会误导那些人。我觉得，
嗯
嗯，
肯定会有误导，
有一些吧，有一些吧。
而且虾米的风格标签是、
嗯、
跟那个 Discog 还有 AllMusic，
嗯，
是我觉得是可以，他应该就是参考了这两个网站的那个整个曲库的标签的那个打标签的那方式。
嗯，嗯
然后用 Spotify 呢，毕竟。就是之前还能交上那个会员，
嗯，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交不上了，
嗯，
然后呢，交不上了就不能切歌了嘛，
嗯，
啊，
哦，
就很麻烦。
我又交上了，我可以教你
啊，行，你到时候教我一下啊，之前交不上了，
嗯，
然后那就用 Spotify，
嗯
啊，对，网易主要就是听
国内的。
其实是国内的，包括我自己带的乐队也都得在网易上传啊，一直在打交道，那没办法，
嗯，
哎，那你身边的一些朋友什么的，他们有对这个虾米观战的一些反应吗？
很多人都在倒歌，
嗯，
而且都像我一样，就是那种古早专辑，就是那种十年前猛听那些专辑，
嗯，
在别的平台找不到，
嗯
啊，然后甚至你在豆瓣上也找不到那些资源了，
嗯，
也没人可能。有耐心，
真的是
重新下一个电驴，或者下一个什么搜索引擎，
是
下载这些专辑，
对，
是，
对，
是，
那就赶紧把虾米的歌导出来。
是是是是，
我之前在网上看了一个那个挺搞笑的一图片，
嗯，
然后那个不是前两天虾米公布这消息之后，
嗯，
说其他音乐平台说那个可以把虾米的
到我这儿来吗？
到我这儿来吗？
嗯，
然后有好多那个用户就导完之后， 全他妈指挥了，然后一箭什么一箭直达坟地，
嗯，
就是全死了，
就没了嘛，就他那个里面那些东西嘛，
对。
对
啊，没办法，就是我觉得可能你要是喜欢欧美音乐，我觉得影响不是特别大。
对，
你要是喜欢，
不也挺大的，其实
还好，
因为虾米上面有好多那些，就是我自己的聆听经验啊，虾米上有好多那些欧美的这些独立的艺人，
嗯，
他可能没签大厂，可能就是按照那个大的那种代国外的代理公司，
嗯，
然后签的版权，
嗯，
然后就都到虾米这儿来了，
嗯。
然后好多我在其他的平台搜不到，这个影响挺大的。但是其实说实话，我对虾米这个观战，我自己肯定是还挺难过的，因为毕竟用了十年，
是
用了十年之后呢，你最后得到的就是那几个数，你收藏专辑的数，收藏艺人的数，收藏单曲的数，还有你的视听量。就这点让我还挺难过的。你说互联网上，就咱们说互联网上，就什么东西都是小事，
都是虚构的嘛，都不是实体的嘛。这个就这个，但这个，我觉得不仅是虾米的问题，就比如说，比如说虾米没关站啊，然后我一直用虾米，用了30年，用了40年。有一天我老了，然后我还有个孩子，比如说我儿子。我有孩子，我有儿子，然后我说
把你的账号传给孩子。
对，我说我总不能有一天我说儿子，我说那个这是你爹给你的账号，啊，留给你了1000个播放列表，给你留收藏了20000多个专辑，这不行。什么叫留下来了？是儿子，你看这堵墙，20000张唱片，
对，
这是我留给你的。我觉得这个是。留下东西了，
对，
而不是留下一个账号，虚拟的 ID， 那个 ID， 我觉得，包括虾米，包括豆瓣也好，这么说好像豆瓣也要死了，听起来，但其实没有，其实没有，我只是说，就是它存在的价值，其实是在那个上面有跟你一样的喜欢这样音乐的人，你们共同存在，它才有价值。如果只有你自己的话，我觉得它的价值也说不上有多。
至少你得留下两块硬盘。
哎，至少你留下两块硬盘，
对，
留下三包那个 CD 那个刻盘，
CD 包。
是，我发现那个说虾米观战之后，大家第一时间都是去想着怎么去
导数据。对，
也就像我第一反应是骂街。
反正前两天这除了虾米这个观战以外，还有一个很大感受，就是我存在百度网盘的电影越来越少，
消失了
啊！
是
越来越少，
是
就是原来还有那种我保存下来之后，我分享链接分享不出去，然后呢，别人不能找到我存在我的网盘里，但我分享是分享不了的，现在是前段时间是为了看。进击的巨人吧，最终章，
对，
存下来就发现点开是因什么法律法规，您保存的内容无法观看，然后呢，我有一天夜里在玩炉石传说的时候，随便想放一个背景的电
声音，
就是想放一个，我就点开了一个，我自己有一个合集，就是那个，彭浩翔的彭浩翔的电影合集，结果发现杜文泽的电影全都没了，
对，
而且是存了可能得有6-7年了，
对，
突然就没了，
对，因为他是涉及到政治一些的，
对，但是之前他被封杀很久了，
是
啊，他在豆瓣都没有条目了，这个也没有条目都1-2年了啊，但是呢也没有。我也没有，
就是近期发现没的，
半个月吧，也就突然发现。
哎，你别着急啊，你这事不是在节目里说了吗？
对，
过两天你发现，我操，闲玩和咱们电台都没了，你着什么急啊？
就真的就是存网盘没用
啊，没用，
就是下载，
对，就是你操，你他知道，好几年前那个他我俩在我家就聊这事，聊的不是焦虑，后来买块硬盘我给他嘛，我说你帮我下东西，
对。
就太焦虑了，特别焦虑这个事儿，没办法，
就是我觉得如果喜欢音乐吧，还是 买专辑吧，
买专辑，
买唱片吧，
买唱片
啊。这个好歹你说白了，一张 CD 黑胶一百年，
哎，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是，
嗯，
是，
你想听了就拿出来听，
嗯
嗯，你不，它不存在消失，对吧？除非是你把家里人谁得罪了都给你卖了
啊
啊，这个可能是就是消失。
但我是真的就是，就我偶尔买买黑胶，甚至我真的很少花钱买实体唱片了。
嗯
嗯，
就一是 CD 我真的没有地儿听，
嗯，
我只有开车的时候
嗯
能放一下，
嗯，
我电脑没光驱都，
嗯，
对
啊，
现在电脑都没有光。
我买黑胶也是买，有时候原来是从国外背回来，
嗯，
有时候是网上邮购，你买回来刚可能
新鲜，对，
那个因为特意买了黑胶机，然后听两下，
嗯，
然后等再听歌的时候还是用手机或者用什么，
是麻烦吗？
对，然后呢，真的也占地儿，
是
啊，它毕竟可能 CD 不大，黑胶还挺大的，我之前从日本比如背了两次，还挺重，
嗯，
又占地儿又沉，
对。
但你想没想过，就是恰好是。这种物理空间的占地儿才证明了你的存在呢。
那我其实我就是
曾经拥有，
就是我对我身边有很多人，比如说爱买 CD 爱买盘，甚至有已经接近于收集癖的这些人，
嗯，
甚至好多都不愿意借给别人，
嗯，
那我对这方面呢，尤其是书或者 CD， 我完全没有这个物质上
的占有欲
留恋啊，
嗯，
没有，
我以前也没有
啊，
嗯，但是现在非常严重，
是吗？
嗯，
我现在就是，比如说，龙丹子、手指饼，
嗯，
啊，我会专门
啊，是
买一张 CD， 因为压根也听不着，
是
对
啊，那剩能听着的，其实我大部分对实体物质没有什么。
我决定了，
嗯，
这期节目录完以后，
嗯。
咱就把咱这期节目，
嗯，
课程盘，都给我听 CD 压成黑胶，在家就放这期节目，俩小时，我看俩小时，这个咱不做180克的，180克做他妈五六张，俩小时你这挣得个五六张黑胶吧？
俩小时的 WAVE 文件应该。得有十来个 G
啊，
差不多
啊，你黑胶就且呢，
对
啊，20分钟单面，
不是，我告诉你，你黑胶啊，你得申请版号，
哦，
对，
不申请版号你开不了机，
你没法
下不了场，
哦，
你刻盘你还能找一小作坊自己就刻100张，
对，
哦，不，我就刻一张
啊，那没问题，你还能刻，你黑胶你不申请版号根本就开不了机，下不了场。
找那个什么薛淼，
啊，
叫什么来着？
这问题是这内容审核的过去吗？
问题不大，嗯，问题不大。
那好吧，刻吧
，
成本挺高呢，一张黑胶70多呢。
好，那算了，咱这波哥还没赚70块钱呢，先花70块钱，
一张还
啊，一张，
一开机器至少
100张，
压个200张吧，
200张是吗？算了，
成批的，
嗯，
他不可能为了你一张开机器。
好，那算了，我随便说一说算了。
买一个刻录机，
啊，
自己刻成 CD，
哎，可以，所以回头过生日，明年，今年过生日，
不是今年朋友们过生日，每个人送的都是这个，
这
刻一套，
这真成你们那个 bootleg 了
啊，
嗯，对吧？
刻一套，你把每期都刻，
行，
刻一本儿，
不是
每人送一本，
那不，你这样，我每期是个单曲，
哦，
我给你刻一个 single box set。
嗯，
30几张
盒子
啊，
嗯，
一小盒，过生日送一小黑盒，哎，
小黑盒，
哎，
可以
啊，你翻开一看，你人生全在这里头呢，
对，最终的归宿，
最终归宿嘛，
嗯，
这是骨灰盒，
送给骨灰粉丝的吗？
对，
哎呀，成吧，
嗯，
没啥，
嗯，
没啥了
啊，
嗯，我觉得。该聊的都聊到了，
嗯
嗯，
成啊，那
就这样吧。
对，
今天就到这儿了。
首次的双台联动，
双台联动
是吧？
对，
嗯
嗯，
就是回头再接着联动呗，
再联动，
对
对吧？
多联动。
反正我们这个没有粉丝的这个播客，就得靠跟有粉丝的播客多。
我们也没有啥粉丝，
嗯， 我们跟那个在音乐可能是两个都没有
啊。你说方舟是吧？
对，我们跟方老师可能两个都没有。
嗯，
跟贤白、跟曹老师还是
是是是，之前是谁来着？刘浩还是谁来着？
嗯、
来做节目，
嗯，
还在这个节目里头啊。那个阿玉嘛，上次来做节目。嗯，还在节目里说呢，说哎，那我能在这节目里头给我博客给我那微博打个广告吗？说我微博 ID 什么的。我说我头一回听说。
对，地狱也三四十万，
对，三四十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在一三千粉丝的博客上打广告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不同的平台，互动呗，
互动
，
多互动，
对，
多互动，
你。结束语吧，
结束了，
打板吧，
结束。我就听着你怎么打板的，
我反正我也没啥结束语可说。
你看，
就是，我觉得大家要是喜欢音乐的话，我觉得方式无所谓，就是喜欢就一直喜欢下去，你热爱的东西，就是我反正我自己是这么多年，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你无论你身边这些朋友啊，或者是其他这些人再怎么变、再怎么换的话。我始终是觉得音乐是一直陪着我，
是的，
他是一个非常长情的朋友，
是
我觉得，所以我热爱他，
而且是抱怨的朋友，
对，我热爱他，
嗯，
就是无论是你有没有虾米，
嗯，
就是其他的一些音乐流媒体平台，用的好用不好了，我觉得对于音乐来说，我能拍着胸脯说我是热爱音乐，
是曹老师肯定是的，成啊，那我们就这样
，OK。
然后就欢迎大家收听这期博莱电台和小班电台的联动节目，
对
啊，也欢迎大家去这个小宇宙电台，网易音乐，闲班是可以在荔枝和蜻蜓，
对
啊，然后博莱电台也可以在喜马拉雅，然后两电台都可以在苹果的 Podcast 收听，
对，
然后没了，就这样
，OK。
好，谢谢大家，
拜
拜，
大伙儿，
拜拜。
When the